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齐景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法尘论师所造的这个殊胜的论点，是适量论当中的陈量品。那么这个陈量品呢，先讲的是这个如何成立佛为量士夫。也就是说佛陀呢是最究竟的正量，最究竟的标准，最正确的心识。那么这个量这个殊胜的正量呢有两种，一个是世间正量。那世间正量呢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比如说限量比量等等，这种呢是不期货的，也是一种这个暂时的标准。还有一种呢是究竟的标准，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一种智慧，完全了悟一切万法的本性，或者解脱道的一种智慧，能够宣说解脱道的智慧呢，这个是究竟的正量量士夫。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世间的那些分析的方法的话，就能够辨别在整个我们的眼识乃至于意识等等的一些所缘境当中，哪些是正确的了知所缘境的心识呢？哪些是真实的一种正确的，哪些呢是这个一种妄执虚妄分别啊？这个呢就有助于我们对于世间法当中的取舍可以有一种认知。那么对于出世间方面的话，单单凭世间的限量比量不行必须要依靠这个殊胜的解脱道。你说如果要走解脱道的话，必须要依靠更圆满的一些更究竟的一种标准的一种正确的心识，那么这个就叫依止佛智。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是安立佛陀为殊胜的量士夫。那么在安立佛陀为量士夫的过程当中附带呢也成立了前后世存在。那么这个呢对于修行佛法者来讲呢很重要。那么这个是在觉者量士夫的过程当中附带成立的。前后世是真实不虚的，就是前世存在的道理，后世存在的道理这个方面是很重要。那么如果是前后世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前后世的因果也可以就是这个正确的成立了。那么在成立了这个之后呢，也在这个里面成立了这个佛陀是如何成佛的一个修道的一种过程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呢，通过发心发了一个利他的心，然后呢也是通过发心的基础上修持集聚福德智慧二资粮。那么这个圆满之后呢成立了这个究竟的自利。自利圆满之后呢就是说成他可以就是说救度众生的缘故呢，他利事业是圆满的。那么这个修道的过程也是成立了。那么在这个成立完之后呢就是说是在当然就是说这个成立佛陀修道的一种过程，其实说佛陀的这个正量佛陀这个究竟的量呢，它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有因的它是有因的，有因呢就可以成立辩智没有因呢成立不了辩智，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就陈量品当中所通过发心集资进账这个方面得到的自利他利圆满的这个佛智在这个因明当中，这个佛智是无常的智慧是无常的智慧，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无常的智慧呢？因为这个智慧呢，它是通过因缘产生的，所有通过因缘产生的这些呢都是属于这种无常的都是属于无常。所以说呢，因为在因明当中呢，它也是遮破了一些恒常的法，所以说呢不像了义的经论当中提到的佛智是无为法这里面的佛智呢是有为法有为法有的时候就是不好的嘛有为法不一定，有为法有两种一种有为法呢是属于有漏的有为一种呢是属于无漏的有为，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面呢，佛陀的一种智慧呢是属于无漏的是有为法，因为它是无常的嘛，因缘和产生的。所以说这里面不承许恒常法，所有恒常的法在分别念面前的恒常的法都是颠倒的，都是所破斥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搞混淆在因明的这个体系当中，在唯识的体系当中呢，不可能安立一个就是在了义的经论当中安立的不可思议的无为法的佛智这里面呢也是成立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呢在因明这个体系当中呢，就也是安立了这个什么呢，就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皈依的就是方面。因为就是说安立了佛宝嘛，安立了佛宝之后呢，就安立了法宝，佛陀所宣讲的法，或者佛陀依靠什么修持的这个道地灭地的法呢也安立了，然后三宝的自性安立了。 所以说，要我们如果要皈依三宝的话，也需要对于三宝的体性，通过正理的抉择来产生一个定解。啊，这里面全都是通过推理的方式安立的，所以说呢，非常符合于具有分别念的我们凡夫人的一种这个方法。这个方面，这个教义呢，这个过程呢，它也是通过真实可靠的依据，通过这个根据的方式呢进行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成立佛为量师副总过程当中呢，也抉择了也是学习了四谛，就是说佛陀的一种辩智的体现。为什么说佛陀是辩智的体现呢？就是说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侧面可以安立。但是呢，在陈良品当中最主要安立佛陀会辩智的话，主要就是宣说了四谛法。至于要前面讲，至于这个整个世界上有多少微尘数量整个大地上的树木有多少树叶等等等等这方面的法呢，就是说虽然佛陀了知宣讲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最有意义的能够体现佛为辩智的呢，就是宣讲四谛。因为这个只有四谛呢，它是对于我们解脱有用，对我们消除一切的痛苦是消除一切痛苦或者究竟的安乐是有用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四谛当中呢，苦集啊，它主要是宣讲了轮回的因果，灭道呢是宣讲了还灭解脱的因果，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什么因导致轮回，轮回苦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方面的话就对于众生如何流转轮回的因和现在正在流转的一种状态做了宣讲。首先宣讲苦地呢，是让我们对轮回本体了知之后呢，不贪恋，升起处理心，升起厌离心。宣讲极地呢，就知道了到底这些成因是什么，导致我们轮回的它的一种最根本的因是什么这个必须要讲清楚。如果这个极地不讲清楚的话，我们就会就是说觉得我们已经发现了灭苦之道，其实呢这个灭苦之道并不是真实的灭苦之道，它可能只是局部的或者说浅层次的灭苦之道。就像世间上的人觉得苦是因为没有钱，只要有钱了就没有苦了，那所以说呢，他的灭苦之道就是只要有钱就可以赚到钱了，这个苦因就灭了。但其实呢，这个是根本不究竟的这个是很暂时的一种苦因苦果。所以说呢，深入细致的彻底的了知极地啊，对我们最终发现或者说对治导致轮回的一种因非常有意义，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意义。如果没有发现这个极地的一种根本的话，道地就绝对不圆满怎么可能就是说它道地可以圆满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到这个极地的最主要的一种因是我是这个无明，是这个我的话，是个我执的话，那我们在道地对峙的时候呢，也就不会发现说这个无我的修行是道地的核心。如果道地的核心的无我没有修，那么就是说它的苦因完整无缺的保留着，即便是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做其他的一种分支的修行，但是也触及不到最轮回当中的最根本的因素。因为这个道地的本性这个最根本的对峙没有去就是说是现证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极地和道地是相关的。而就是说这个道地就是说是极地和道地，极地和苦地是相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极地呢，它是直接导致苦地的一种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极呢，它直接导致苦，所有的苦地它都是因为极地形成的。极地和道地也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你发现了极地，就是说发现了苦因，最根本的苦因发现了，它的道地才能跟得上，才能相应这个极地去对治。如果极地的苦因没有犯，比如说我们就是通过这样观察，就只发现了这样一种这个苦因呢，就是贪嗔痴。就是烦恼，而没有发现烦恼的根本是我执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通过世间的禅定是因为世间的禅定呢，它安住在初禅、二禅等等，尤其是第四禅的时候呢，它这个状态是比较清凉的、寂灭的，是这样，它没有这种出众烦恼的现象，或者甚至于有的时候呢，修到了一种无色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已经没有了，或者修到什么呢？就外道的无想定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就是解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只单单是就是说，就是说是把烦恼认定为苦因，只是把烦恼压制了，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一种对治之道。只有发现了烦恼的一种因呢，它是我，然后断我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引发了无我。什么叫断我呢？无我的修行能断我，那就不是通过世间的禅定来断烦恼了，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当我断定了之后，烦恼也跟着灭了，啊，烦恼也跟着灭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只断烦恼，我会不会跟着灭呢？这个不可能，因为它的对治的一种这个对治的智慧，对治到底它没有深入到那么深的程度的缘故，没有深入到那么深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有发现这个病灶。最根本的病灶没有发现啊，所以最根本的病因没有发现，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它一种去对治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极地和那种道地呢也有关系的。那最后呢，灭地是灭什么呢？就通过极地啊，通过极地就把这样哦、啊，通过道地把极地灭尽了啊，极地灭尽了，然后苦地就灭，苦地一灭，这个状态就叫灭地啊，这样他就获得了一种永远无苦，所有的苦果和所有的苦因。都断掉了状态呢，这个叫灭地。这种灭会不会反弹？对，这个灭会不会反弹？就是获得解脱之后会不会反弹呢？如果会反弹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修的道就完全就最后就白费了，不会反弹。为什么不会反弹呢？因为就是说灭掉极和灭掉苦地的这样一种对治是根本的无我智，这个是无漏的，它本身是又是一种对治性，是这样。所以当这个道地达到圆满的时候，就说这个对治性啊已经周遍了。已经、哦、完全就是说是这个稳固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它的一种种子习气就是极地，它完全已经没有之后呢，没有理由反弹，所以这个灭地呢，就是说解脱了涅槃的境界、啊，它是绝对是这个一德永德的，嗯，它是一德永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啊，假如说我现在获得了佛果，哪一天会不会又突然又变成了凡夫了呢？又升起了烦恼的呢？啊，我们就应该把四谛里面的一些关系捋清楚。如果把四谛里面的关系捋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会确定呢，这个最终所获得的、所现前的灭谛，它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啊，因为它这个就是说是对于苦因的认定，还有对于灭掉苦因的一种道，无漏的一种无我之道，它本身是对治性，它本身就是一种这个相应于实相的一种道，完全了解了之后呢，那么最后得到之后总是没有了，所有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极地，就是说我的迷乱根本完全断掉之后呢，没有理由重新再生起来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完之后，对于佛陀是辩智这一点呢，就升起了确信的。那么这种道理呢，如果不是辩智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发现不了这样的众生如何轮回。然后呢，就是说如何获得解脱的种种的一种这个部分呢，没办法发现的。因此说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了知啊。对于我们学习佛法者来讲的话，深入的通达四谛法要，如果把四谛法要通达了，这个佛成佛之道或者解脱之道的大纲要啊就抓住了，是这样，大纲要抓住了。至于就是别的一种修法，它都是围绕了这样一种啊，都是围绕这样一种四谛法要展开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在道地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小乘的道地啊，或者说相应于大乘的无我空性的道地啊，或者一些密乘当中的这些道地，比如说等净无二见等等啊，其实呢它全都是在这个框架当中的不同的体现啊，不同体现小乘和这个大乘显宗大乘密宗，它其实呢它这个所有的修行成佛之道成就之道都是围绕四谛的框架而展开的啊，都是围绕四谛框架而展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应该就是说对这个四谛法要的这种现在正在安利的宣讲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在成立佛为量士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说附带成立的啊，也都是其实整个一个框架成量品嘛，就成立佛为正量量士父，所以说也成立了佛法的殊胜性。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导师呢是非常可信的。然后呢，这个法本身呢，就是修行之道。现在我们正在用的、正在学习的、正在闻思修行的这个解除痛苦的方法之道，或者帮助别人解除痛苦的方法，这个是完全通过观察推理可以证成的。它不是通过一个校正成立的，它完完全全呢是通过一种理证来成立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都是有根据的，完全经得起观察的一种道。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立佛为量士父的过程当中呢，就对于佛法是最殊胜的，这个也可以产生信心。那么如果我们对于佛法这个是究竟的或者说是了解的啊，这个是正确无误的一种道，完完全全的产生了信心之后呢，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不会有疑虑啊，就不会有疑虑，我们就可以一直勇猛精进的修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只是火候啊，这个时候只是就是说是我们修行的功夫的深浅而已，道本身完完全全的是不会有错误的，这个相当相当的关键。一个是导师，哎，我们信得过吗？哎，我们能不能信得过我们这个导师，对不对？如果我们信不过的导师，万一他是假装的呢？ 啊，是不是万一就是说是2500年前他是导师，中间会不会是吧？有出现什么问题，又腐化了、堕落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不现在不再可靠、不再可信的？哎，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些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佛陀的一种佛果永远不可能退失的，这个道是绝对是清净的。那修行这个道，因为这个道圆满之后啊，这个道圆满之后的这种状态叫佛果。佛陀就是这个修道圆满者，就是道地圆满的这个灭地呢，这个是佛果。然后呢，就是说是部分证悟的，这个是身宝，部分证悟的是什么？就是现见真谛的，但是修道还没圆满的，但是已经现见真谛的，他们的心识呢，是因为现证的这个真谛的缘故，也是可靠的，也是不期或处。他因为见到了真谛的一种心识，不期或，虽然不圆满，但是他是不期或处。所以要对身宝之心呢，我们也可以升起一种真实的一种信心啊，皈依身宝嘛。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皈依身宝啊，我们再讲呢，这个当所讲的皈依身宝，什么是身宝？真正的身宝的自信是现前道地者，商学当中有道地智慧的，这个叫做身宝啊。这个身宝，平常我们说寺院里面的这些僧团啊，这些呢就是一种它的代表啊，正在修道的这个代表。他们相信，因为就在寺院当中具有这个戒律，所以也是一个僧团。从僧团的一种某个侧分来讲，也叫做身宝。就好像我们说佛像，这个我们就说佛像的话，我们说是佛宝。有时候我们皈依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哦，这个佛像，其实是不是我们就是皈依佛像呢？啊，并不是。其实我们皈依的是这样一种现前灭谛的这个佛陀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是导师。那么皈依法呢？法呢，有的时候法不就是经书嘛、论点嘛？这个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是这样的。真正的法宝是道地灭地，道灭二地，这个是法宝之心。身宝呢，就是现前道地者，这个叫做身宝。道地就是圣地现前的一种圣地者呢叫身宝，所以它是可靠的。它完完全全是不期货的一种自信，那么如果是凡夫身呢，那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呢，因为它是在寺院一个僧团，它不是某个人，它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它有戒律，它有规矩有日修，所以说也可以作为一个在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代表，僧宝的代表是这样的。但其实是不是真实的一种僧宝自信？真实僧宝，我们并不是说寺院里面这个僧人就不是僧宝，这个不一定哈。这个寺院的僧，他有可能是现前道地者，但有可能不是现前道地者。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僧宝，他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僧宝。按照宝行论等，按照里面的观点，都是说现证道地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圣僧，一个圣僧叫僧宝了。但是呢，如果是凡夫的话，四个圣人以上的僧团，这个是一个团队，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靠处，而不是说其中的某一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对身宝自性的确是皈依的，用自性不期货的心识完全可以了解了。所以说这个宝行论的第一刚开始的缘起的部分呢，也对于佛法僧三宝的自性也是有一些很殊胜的介绍。所以说我们学陈亮品呢，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很重要一点。所以学完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对于这个道的自性，对于这样四谛的自性，对于我们所修的道，对三宝的皈依，它都是不一样的。像以前呢，我们可能对三宝深信，就听一些公案，看一下佛陀的一些公案呐、这方面呢，就是说讲一些皈依的功德，这方面当然绝对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就是升起信心这样一种方法。但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推理的方式，通过证理的方式来成立对三宝的信心，那对我一般的凡夫来讲呢，就是非很稳固。不过呢，怎么样呢？因为他通过道理一步一步抉择下来之后，一个宋词一个宋词，一个科判一个科判，这样学完之后，他内心当中对于三宝的认识完全不同，所以说他的信心呢也是相对稳固的一种信心的。所以说就一般来讲，如果说是这个英敏的这部分陈亮品这部分学的比较精通的话，一般来讲他遇到委员是不容易退失的。他因为他是通过证理观察分析完之后升起的信心，所以他这个方面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呢不会退失。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通过陈亮品的学习对三宝产生的信心，对佛陀亮师父佛陀是导师对法是正道对就是说是身众身宝是真正的助办产生信心之后呢，那么我们在念修家行的时候，我们在念十万遍皈依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基础了。这种信心呢，就是真正修家行的时候应该安住在这种信心当中。我是当然就是我可以我为了这样一种三宝的自信，无期或者自信，我就可以就是说舍弃我的生命，我也不舍弃，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号了这个就不是一个单纯空空洞洞的誓言了。那么这种誓言里面就包含了太多的一种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真实升起信心的成分。 所以他这种誓言就很稳固啊。这样一种誓言如果在修十万遍的皈依，在这个基础上修十万遍的皈依，那就相当相当有质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方面呢，上师安排我们学习的这样教法，对我们修行都是很大的必要的，没有必要的法呢一个字都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看我们自己的因缘了，如果有这样条件的时候呢，就应该把陈良品当中的一种道理反反复复的去复习啊，反反复复去这个纳受，因为对我们遣除怀疑的方面这个有用的窍诀是非常之多。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四谛部分。那么学习四谛部分，前面的苦谛已经学完了，然后极谛呢学完了，然后就是灭谛学完了，现在是道谛的自性。道谛的自性呢，它的核心就是无我啊，就是说道谛的方面，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慈悲啊，还有别的不净观呐、等等等等，这方面是属于分支了啊，道的分支是这样的。这个道的分支呢，就是说这些慈悲心也好啊，别的修法也好，其实呢，它可以和这个可以和极地的根本的我并存，它不是直接矛盾的。说什么才是和极地的一种最直接的、最根本的因矛盾呢？就是无我啊，无我呢，就是和这个极地，就是我们轮回的最根本的因，导致我们所有广大轮回显现的、所有痛苦来源的一些烦恼的出生处的这样一种我，它的最根本的因就是这个我。所以说，就什么才能够对治它呢？啊，这个就是无我的智慧。空正见，空性的一种这个相应于实相的这样一种无我智，可以对治最轮回的最根本的这个我。所以说我们这个学完之后，我们就很确信，很确信，的的确确呢，就是在很多经论当中讲到了，一切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这一点确信无误，完完全全的升起一个确信，这个是非常就是说非常重要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在别的修行的法要当中说，一切过患的根本就是我执。这方面呢，就是看也看过，大概也抉择过，也是生过一定的定解。但是呢，陈良品当中所抉择这个呢，是非常的广大的，也是很深入的抉择。所以说，当我们学完这个陈良品当中所宣讲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认定一切轮回的根本就是我，唯一对峙轮回这个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的，就是无我执。不管是人无我还是法无我，但这里面呢，主要是从人无我讲的，因为这个陈良品这部分是从总的解脱道来讲，不是讲的一个是不是讲的别的，是总的解脱道啊。总的解脱道呢，就是说是因为它要关待于小乘、大乘的共同的嘛，所以这个共同的共同的解脱道呢，就不能讲太高。如果你讲到了这个法无我啊，你讲到了密乘呢，那就不能够周遍小乘的修行了，因为小乘修行当中没有这些。但什么才是大小乘都共同的呢？啊，就是人无我。人无我，如果你现证了啊，如果在这个就现证了人无我，就可以获得解脱了。至于这个解脱是暂时的解脱呢，还是究竟解脱呢？哎，我们就如果是究竟解脱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入法无我，再加入法无我的一种思想，这个方面就可以对治所知这样的一种这个正对治。但是这里面主要还是从人无我的侧面进行安立的。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道的核心呢，就是这个无我。然后呢，就是说有些外道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有我，有我中认为呢应该有我，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佛弟子修行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应该存在。如果我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没有奔头了。如果我都没有了，那谁最后去享受这个解脱果呢？他觉得这个很恐惧，很害怕。但我们说没什么可恐惧的。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轮回的痛苦的因呢，应该恐惧，如果是能够解脱痛苦的这些修行，不应该恐惧。那么到底什么是轮回的因呢？就是因为我呢，就是就是说恐怖的因啊，无我呢，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这个不应该恐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针对外道所外道啊，或者针对有我的这些人所认为的我不能破的观点，法身论师呢也使用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推理的利刃呢，推理的宝剑一一击破啊，一一斩断啊，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学这个颂文呢，第二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虽有解脱我无意。那么虽有解脱我无意的意思呢，讲的因为对方前面讲了，无论如何呢，我呢是不能够破的，我是存在的。然后呢，导致他的一种这个轮回导致痛苦的因素呢，就是就说这些我执啊，或者我所啊等等，这方面是不合适的。那么我呢，应该是保留的。那么我说这样不合理，前面也讲过一部分了，今天继续讲了。虽有什么呢？这个虽有两个字，就是说虽然啊，就即便说退一万步说，那么就说是这个我所有啊，对我所呢就离贪了，就断掉了我所。 那解脱我无意。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圣贤按照他的观点来讲，我所断了，我执断了，我所执断的，我所断的，最后就是剩下一个我就解脱了。即便是这样呢，虽有这样断我所，但是呢，解脱得我，就解脱我无意，就是解脱得我，最后解脱的这个我呢，它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最后孤零零的一个我呢，它也安列不了所谓的解脱了。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所有的我所也离开了，所有的我执也离开了，所有的束缚烦恼都离开了，最后这个我就自在了。好像似乎呢，就不分析的时候呢，感觉颇有道理。但是呢，就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解脱我无意，最后剩下一个这个解脱的我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呢？下面我们就通过颂文来进行分析啊。因为这个科判嘛，它就是最略的注释，最略的讲义呢，就是科判，它就是核心一个宋词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它这个通过科判来表示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解脱我无意呢？若不许我所，亦无享受者，具照受用相，此我尔实无。若不许我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所断了，没有我所，对，我所已经离开了。那么离开了我所之后，若不许我所，没有我所的话，亦无享受者。那么最后呢，剩下一个解脱的我，因为我解脱了嘛，我呢离开了我所就解脱了。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当作我所呢，就束缚。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所离开之后呢，那么我就就这个独立出来之后，我就解脱了。这个顺着外道的思想就很明显了，所以还有一些外道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剩下的这个我呢，解脱的我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如果真实来讲呢，解脱的时候啊，不存在就是说我所；如果就是说解脱的时候我所不存在的话，亦无享受者，那么就是说我呢也不可能存在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一无享受着，我不存在的呢？因为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我是解脱者，我要享受解脱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所谓的一种享受者的我，他要享受什么，对不对？他要享受解脱的功德。那么，这个解脱的功德其实就是我之外的，就是属于我所法，我的解脱嘛，我的解脱道，我的解脱的功德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我所的话，就没有享受者了。具照受用相，此我尔实无。那么就是说，具照具受用的一种这个相，这个法相呢，就此我尔实无。这个相当的话，就是说是对方一般来讲，对方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我呢，它是具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照就是这个照作者。当然就是如果从数论外道的侧面来讲啊，数论单单从数论外道的观点来讲，这个我呢，它也不负责，它也不负责创造万法，它只是受用者。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所谓的神我啊，具有这个创造者的一种这个法相的话，这个在数论外道当中，他并不承认啊，数论外道不承认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别的一些外道当中呢，也别的外道当中还有一些承许神我的，哎，他们在承许神我的时候，就是说我呢是创造者，我创造一切万物，如何如何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具造具有创造者的、有造作者的这样一种法相的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受用法相的我。说的外道就认为这个神我呢，它只是负责受用，它不负责创造，它只是负责受用，创造万物的这个是自性。是自性是创造万物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具有创造法相的我和具有受用这个法相的我，此我啊，这样的个我尔实无。这个尔实讲什么呢？这个尔实就是讲解脱的时候，解脱的时候呢，这个我呢也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呢？因为你们安立这个所谓的我实有的一种观点，最根本最根本的还是要安立在解脱的时候。最究竟来讲，生一地是我神我解脱了嘛，这个就是最核心的观点。所以说你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神我存在，安立这个我实有存在的一种最核心的利益、最核心的价值、最核心的利益，就是要在解脱的时候享受解脱法。但是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那么我到底享受了什么？到底我感受了什么？我到底享受了什么？没有任何所享受的，因为我所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嘛。我所的有好的我所，有不好的我所，我所有法，就是我的解脱到我的我要享受的功德。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那么你再安立一个这个解脱的我，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利益了。 所有的外境享受的外境都没有了，单单的单独的一个我的存在，什么都没有享受，那么这个哪里是享受者呢？没有享受任何的法的享受者哪里有呢？对不对？没有，像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所没有的话，这个解脱的我呢没有意义。哎，安利的解脱的我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这个国王，国王呢你要有眷属嘛，对不对？你要有国家，你要有国土，你要有大臣，你要有老百姓，你要有财富，你要有权利，什么都有了啊、你说我是国王那可以，你这个国王呢就是真实的国王。什么都没有，王宫呢没有，国土呢没有，大臣呢没有，人民没有，那你是个什么国王？你一个人就是国王，你什么国王？对不对？根本就不是国王。光杆司令他这个司令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司令了，是这样。所以说国王他要必须要有眷属，要有国土，要有财富，这个才是有国王的意义了。但你说呢，这个我这个国王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一切应该有的我所的东西都没有，我的眷属，我的财富，我的王宫，我的这个国土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是个国王。我们就说你这个国王没有意义，安利这个就是说其实你这个国王也不存在，因为有了这个我所的一种眷属，有国王的眷属你才是国王，如果没有眷属你就不是国王，对，你安利一个名字有啥用呢？所以这个安利我也是一样的，我是享受者，所有的所享受的东西都没有了，我所法都没有了，所有所享受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你说这个安利我有何必要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和我所呢它是相互关待的，有了我所啊就会有我，那如果没有我所呢我也没有办法存在了，是这样，因为没有享受的东西嘛，没有所享受的一种这个解脱道解脱法解脱功德法，那就也就没有最终的这个享受者，哎，我就没有了。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就说这个安利这个我无意啊，没有意义。最究竟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我所的话，那么你我也不会有了，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单独的我，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确定啊，对方认为呢啊，就似是而非嘛，认为断了我所啊就可以破我，嗯，这个是绝对不合适的，因为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而且呢，就刚刚我们讲了哈，就是这个外道他要安立一个究竟的我，最核心最核心的，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在轮回的时候他就觉得啊，这个我嘛是轮回的所依。嗯，但是呢就轮回的所依，就安利轮回，轮回必定是需要解脱的，轮回必定是痛苦的，所以这个还不是外道安利一个我的一种最终极的一种必要性。最终极的必要是因为这个轮回终究会毁灭，痛苦终究会远离，而最终的解脱呢啊，最究竟的安乐，这个所获得的最究竟安乐才是他安利这个我的最根本的意义。因为就是说他最后呢就是真实的这个解脱之后呢永远快乐了，所以说他要安利一个这样一种我的观点，最终还是要因为享受解脱的成果，享受解脱的安乐才安利一个我。但现在呢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那么你我呢什么都没有享受，那么我们说你安利一个我到底有什么必要？嗯，没有必要了。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终也承认有个我来享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方的一种解脱呢，所谓的这种解脱是有很多漏洞的，不管你怎么承认，只要你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承认都会有漏洞。这个不是说法身论师他的脑袋很灵活，然后他的一种口才也很好，然后呢就是说是恰巧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对方也很弱啊，对方怎么观点没有完善，恰巧呢就是胜利了。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个方面胜利的，那么他的后代总会有是吧出现头脑清醒的人，他总会想办法把他的漏洞补起来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说因为法身论师他的智慧多么多么的敏锐，然后对方的漏洞啊就不注意多大的漏洞，最根本的不是个原因，最根本的就是说在实相当中啊他不可能有一个我。如果你把这个非实相的东西把不存在的我安立成存在，那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漏洞，谁来讲都不行。哪怕就是说他后代外道的这个宗派当中又出现了很厉害辩才无碍的很多很多智慧很高深的人，他也没办法把这个无我的状态安立成有我，因为根本不是实相。所以说法身论师他这种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就说是这个完完全能够破斥外道，能够就是说讲这么殊胜的道理呢，固然法身论师的智慧超群，肯定是，如果智慧不超群，像我们来讲，虽然我们讲的是实相，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对这个没有理解很透彻，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讲到那么深的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法身论师他本身的智慧很深邃，但是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他这个最深邃的智慧 运用到了什么，就在抉择究竟实相，这个是诸法的本体，他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说是这个事实啊，就事实理嘛，就的的确确在实相当中不可能存在我，无我就是实相。所以说呢，就是智慧又深，然后呢就是说讲到又是真实的情况，那就无敌了啊，没办法有真正的一种就是说是有失败的时候啊，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承许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观点，还是有漏洞，它天然就有漏洞，它这个本身的就是一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对方都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那么这个就是虽有解脱我无意，那虽有就是虽然离开我所，但是呢解脱最后解脱的我呢，安立没有意义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就是说是故教戒断我执。所以说呢叫教戒修行者啊，教戒我们现代修行者一定要致力于断除我执，同样都是断我执，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就外道前面我们学了这么多诵持这么科判，外道有在呼喊，他也在喊，哎，要断我执，要断我所执，哎，我执我所都要断。哎，我们乍一听，对呀、啊，你看外道和内道一样，没什么差别啊。但你看他们也是要断我执嘛，那也不一样。虽然都是这个断我执，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实际的情况，他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全真波波们就说啊，在《中观庄严论》的注释当中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内外道和内道的，在有些词句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他也讲唯识，他也讲中观，他也讲离系，他也讲这个也要讲断我执，有的时候也要讲就无我等等，他也要讲。但是呢，就是分析的时候，这分析他的究竟意义的时候呢，真正的慢慢慢慢开始深究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出现出来。就是说，他这个对于这个原始的我，这个是具有功的这个常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弃的，不会放弃，不会放松的，是这样。他持续在讲的再多，他都有加减别，或者不同的场合当中讲这些。所以同样都是断我执，那么内道断我执和外道断我执，它是什么样差别呢？外道断我执就是说这个我不能破，但是呢，你原他的一种我执，原他的执着，原他的贪着是要破的，这样的断我执，这样的断我所执，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个我呢是核心，他不能破，不能断。要断的是原他的执着，原他的贪执，这个要断，这个就外道认为。但是前面我们分析了哈，如果你保留这个我，你不管再怎么说断我执，再怎么说破就是说离我所，他都没有办法真实的成立。只要我的核心还存在的话，这些道都是没有意义的。刚刚讲完这个内容，那么内道的断我执是什么意思呢？内道的断我执就是说，这个我执的根本是我。断了我，破我了，我执就断了。对方就是说我不能破，就断我执，是吧？就断我执，但是我不能破的，那么就不一样。这个一种效果就完全不同，一个是契合于实相，一个是不契合实相的。虽然都是在断我，虽然有些时候这个比较微细，比较微细的，我们一看的时候呢分不清楚，到底这二者之间什么差别？都是断我执，都在喊断我执，都在喊断我所。这方面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可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对方就是说这个我不破，对我的执着要破。那我们说呢，这个我的执着它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我的执着是因为我存在而产生的。只要我存在，这个我执就断不了。所以说我们的断我执呢，就必须把根本的我了之为不存在，必须要把我破掉。那么把我破掉，是不是说这个我早先存在，然后我们把它破了然后就没有这个瓶子就在这碍事儿啊，这个瓶子这个柱子就碍事儿，我把它打碎了，好了就破掉了，是这样的意思吗？其实按照佛法的观点来讲，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所谓的我，它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它就是一个错觉，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个错觉，从来就是一个迷乱，它就是一个虚妄分别而已。所以我们再讲的这个蛇的比喻，神蛇的比喻，这个花神上面的所谓的这个蛇的显现，从刚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看错了，把神子看成蛇。所以说我们说所谓的破我呢，他不是说这个我首先有，后面我们把它破了然后就解脱了，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迷乱，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我们以为它存在，我们认为这条蛇是存在的，然后就圆这个 虚妄分别，缘这个执，错乱的分别执着，迷乱的执着，就一直迷乱到现在，现在还在不修行的话，继续迷乱着，继续还在培养他，继续还在让他继续迷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要断我执的话，就是认识到，破我，而我呢是什么？我们要所破的我，它其实呢，本性上就是没有的，这个无我就是实相，不是把一个存在的东西硬生生的把它灭了，不是把存在的东西硬生生灭了，而是说这个所谓的存在，它就是梦境当中存在，它就是个假立的存在而已。说这个假立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假立的存在不是真实，所以说我们要致力于发现神智，然后发现了神智之后呢，这个蛇它自然就灭了。所以说我们所谓的一种这个破我呢，它是要发现它的真相，发现了真相就是这个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是把五蕴的假和。把五蕴的整体误认为我而已，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证悟无我之道呢，就是还原它的本性之道，还原本性之道。它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现在开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灭我行动了，如何如何，好像我们感觉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但其实这个没什么恐怖，就是一个还原它本身的样子而已。就是我们一直误解啊，觉得这个我是存在的，但其实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迷乱，它是一个错觉而已。所以说，就是说，证悟空性是还原它的本性之道，空性就是它的本性，就是证悟空性就是还原它的本性的一种过程，最究竟的是彻底还原的。所以说，证悟无我呢，灭我呢，它其实也是还原它本来无我的状态而已，啊，仅此而已。所以它没有什么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一个疯子他逐渐要恢复正常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说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还要留恋疯子的境界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说迷乱了疯了。现在就是说，人们要告诉我们，慢慢慢慢要舍弃这个疯子的境界啊，舍不得啊。然后就是说，怎么样，很留恋这个疯狂的境界。他其实又讲的话，疯狂的境界就是不对的。现在让我们回归正常人的一种思维，让我们就是说，他本来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无我就是本来的状态，然后有我的状态就是迷乱的状态，它就是疯子的境界，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疯了很长时间了啊。现在呢，就是说是有终于有机会遇到这个高明的医生，然后让我们要回归正常了。因为说，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让我们回归正常的一种方法，哎，我们要去配合，否则他没办法的。他虽然非常，他有医术，他又很有心让我们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不配合不行。哎，如果我们不配合他的一种教义不行，说佛陀就是大医王，哎，佛陀就是大医，佛陀所讲的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道呢，就是让我们回归正常之道。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病人的我们呢，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病人。哎，我没有病啊，然后怎么样，这个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配合这样的道呢，逐渐让我们觉悟到这样的无我，最后就真实的获得解脱。说是故教戒要断我执呢，故欲解脱者，根除无始来同类因种子所生坏俱尽。那么就是说，意思说呢，就法身论师呢就教诲我们说，故欲解脱者，真实的想要解脱的，解脱为迷境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口诀，《大乘经传论》当中，解脱为迷境。所谓的解脱，就是迷乱消尽而已，就是迷乱消尽，没有什么神秘的啊，就是现在所有的迷乱消尽了，回归正常的状态，这个叫解脱。所以，想要解脱的这样一种想要解脱的这个修行者的话，根除无始来同类因种子所生坏俱见。那么我们就要根除，怎么样根除呢？就相应于它的实相来根除，相应于它本身的状态来根除。所以说，要根除无始以来同类因种子所生的坏俱见。同类因种子，同类因种子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针对于什么呢？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五蕴啊，它是假合的。五蕴呢，它就是说集聚体嘛，它本来就是个五蕴本身，它就是一个假立的。然后在五蕴上面呢，执着我的一种同类因，就是说上一世，我们原五蕴产生了我执，产生了我执，把五蕴看成我，然后产生了我执。然后呢，这个种子呢，一不断不断，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就是说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然后再生后一刹那，逐渐从前一世到了死亡阶段，那么这个相续传递到中阴，中阴的时候传递到入胎，入胎了之后又传递到助胎，然后就传递到出胎，到现在我们又在串习，一直在把这个五蕴，把现在我们的这个五蕴就是身心嘛。把我们的身心的五蕴呢，把这个的执着为我，一直这样执着，一直这样延续，这个叫做同类因种子。 现在我们原这个身心产生的我是来自于以前的，我们有一方面来讲是前世，其实就是前一刹那的，像这样不断不断同类因的种子串，就是说延续下来串续下来所生的坏聚见，这个坏聚见就是这个，坏聚见就是叫沙加耶见啊，叫坏聚见，也叫我见，其实就是我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我执是什么呢？我执的话就是说执着我的一种见，就叫我见，叫我执。那么这个我执的这个我见的所缘境是什么？就是我。那么这个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五蕴，哎，把这个五蕴啊误认为我，就是把这条花绳误认为蛇，就是把五蕴，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呢误认为我。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五蕴误认为我呢？因为这个我们认为五蕴是常一的，而我们认为五蕴上面就可以安立我，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把这个五蕴安立为我，假立为我。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首先说五蕴不是我，首先我们说五蕴不是我，五蕴有五个，对不对？你的这个我呢，就是我们认为的我的法相是常一，我们认为的我是常的，上一世的我，现世的我，下一世的我，或者说是小时候的我，或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这个是常啊，这个是常的，它是不会就是说是这个别的，它是常的。还有一个一啊，它是常和一的一种自信。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常一的我呢，它在五蕴上是不是成立呢？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坏聚的嘛，五蕴是坏和聚，哎，坏聚，坏就是讲无常的，其实五蕴是无常的，它叫坏。聚呢是多体的，它叫聚。所以说你看无常的它就和常的矛盾，聚呢就多体的和一矛盾。五蕴本身是坏聚的，但是你把这个坏聚的五蕴执着为我啊，这个坏聚见嘛，把坏聚的五蕴执着我，那就根本就不啊，就说是不相应。所以说为什么叫坏聚见呢？对不对？坏聚见其实从坏聚见的本身来看，在这个佛陀在安立这个名称的时候，在安立坏聚见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坏聚的一种名称上，其实就已经传递出了一种信息。其实我们认为了一个我啊，就是说这个我执所认为的我，它其实并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是坏聚的缘故。我们把这个坏聚呢安立成常一，哎，看这个就颠倒，就是一个颠倒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首先要观察知道呢，就是说五蕴没有我，五蕴的法相和我的法相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把它安立我呢？因为它是原是把这个五蕴制作为一个整体。那么五蕴是一个整体吗？是吧？五蕴是不是个整体呢？我们说这个五蕴其实是个假合的。所谓的五蕴的整体呢，它相当于很多若干个分支聚集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名称而已。就像我们说把很多零件组成的这样一种状态叫车。其实这一辆车呢，它其实叫是轿车，好像是一个整体一样，但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其实这辆车呢它是很多若干个零件，可能几万个零件组装起来的。如果你真正往下一分析，你就知道了，所谓的车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种这个整体啊，所谓的一种这个整体它是一个假合的，所以这样叫假合，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五蕴本身，我们再把五蕴一打开的时候，哎，五蕴它其实我们认为的五蕴一体啊，五蕴是一个整体，它其实并不是整体，并不是整体。然后这个五蕴本身分为五个，五个当中色蕴，这个色蕴的蕴字，它也是很多色法聚集在一起。而这样一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样一种执着啊，错得离谱了。首先呢，就是说是五蕴它就是蕴而已啊，它就是无常的、多体的。我们这就错了，我们就把五蕴呢就认为我啊，把五蕴认为我。那其实呢，就是说把这个五蕴本身呢，我们把它认为我的一种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嘛，是一个粗大的整体嘛。但是是不是一个整体呢？不是整体，它是假合的，它是五种蕴组成在一起的。但是五种蕴组在一起的每一个蕴，它又是更多小的法组成的。所以最后分析到后面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五蕴根本不存在，这个蕴啊集聚的一种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的时候呢，哪里有我呢？一步一步分下去的时候，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想要解脱的人呢，就必须要原五蕴分析，原五蕴去观察。首先观察五蕴无我， 观察五运五五，这个五运皆空啊，那这个五运皆空呢，它也可以从比较粗大的五运方面来观察，就五运皆空，它其实呢五运就是假合的嘛。它所谓的运呢，就是说积聚体，所以说如果是小乘，小乘道来解释五运皆空也可以，因为这个五运它就是最后就是无分微尘的无分刹了，就是说这个微尘上是没有运的，刹那上也没有运，为什么没有集聚？它没有集聚哪里来的运呢？啊，没有集聚就没有运。所以说五蕴皆空呢也可以，小乘可以解释啊，这个五蕴就是没有的。然后大乘来讲五蕴皆空呢，连它的一种微尘，就是组成蕴的最小基础。小乘的意思就是说组成蕴是不存在的哈，蕴没有，但是呢组成蕴的基础是有的，比如说刹那，比如说微尘极微，这个是有的啊。所以说呢蕴没有，但是它的基础有。但是大乘说蕴没有，基础也没有，所以说就是人空法空，就是说粗大的，就是说这些比较粗大的这些蕴也没有，细微的这些微尘也没有，这个就是最终来讲大乘要把这个也破掉。但小乘他不需要，小乘他就把这个蕴破掉就行了，因为没有蕴呢，你我安立在哪里，对不对？蕴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没有蕴。微尘是蕴吗？当然不是蕴，极微不是蕴，刹那不是蕴，什么蕴？蕴是集聚，哎，很多法集聚在一起才叫蕴。他已经到极微了，哪里还有蕴，对不对？他到了刹那了，哪里还有蕴，就没有蕴了。所以他就说定解宝轮论第二个问题当中，莫非我们也讲了，就是说真正按照月真菩萨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的把这个把蕴破掉之后，就没办法，就没有办法安立我了。至于这个极微破不破，不需要破也可以，不破极微完全有解脱道，不破极微不破刹那完全可以解脱，完全可以抉择圆满的人我空性啊，这个就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至终的观点就是这样安立的。因此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解脱的话，就要在我们的运上面去观察，就是说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为什么容易呢？不需要我们就是说是这个爬山涉水的啊，你要观修无我必须首先到月球上去，如果你去不了月球，你就修不了法哦，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就没办法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只需要坐在坐垫上，随时随地只要你有意乐，随时随地的就可以观修五蕴上无我，就可以观修五蕴假立五蕴假合。然后你就观修的越多，串习的越多，这个无我的见解哎，就越来越浮现出来。因为就是这样，我是跟随实相的观察，哪里有我们啊？没有我们，就说五蕴上面没有我，五蕴是五个，蕴是常一的，这上面没有我。啊，再观察这个蕴，蕴在哪里？蕴是假合的，蕴一分开之后呢，好像是五蕴，但是一分的时候就是五个了，它这个整体的蕴就没有了，整体的蕴就没有了。因为现在我们执着我们的身心是一体的嘛，现在我们的身体和心是一体的，我们觉得这个一体的，但是我们一分的时候呢，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一分开，哎，五个啊，它本来有五个，然后再把色蕴一分，更小的色法，更小的色法，慢慢色蕴就找不到了，没有色蕴了。受蕴也没有了，这样一想到是，就是说这个连这个假合的五蕴都是不存在的，又何来的我呢？是吧？就因为按照很多窍诀来讲，为什么要破到极微？为什么要破到刹那？因为只要有聚合，就有可能在上面再安立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把聚合彻底的打破。小乘的思想就是说，一定要把所有的聚合打破，把蕴打破，把蕴打破到极微为止，极微的话就没有部分了。就没有集聚了，刹那没有集聚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不可能再安立我了，在这个上面没法安立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串习啊，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五蕴是空的，这个五蕴是不存在，蕴本身是假立的，没有的。所以在分析，我们在坐垫上、座位上，我们在就是说串习的时候、行住坐卧的时候都可以分析啊，都在分析粗的、细的，都在分析，反正就是在训练无我，就是训练无我，我不存在。所以说要把这个无我呀，无我的见解，无我的一种这个觉受，一定要先要串出来，串出来之后呢，就真正知道无我了。这个时候呢，粗大的烦恼根本生不起来，没办法升起出来，它就压制了。大乘他不会单独证人无我，大乘不会单独证人无我，是这样。但是呢，大乘要修人无我，因为他要也要压制这个粗大的烦恼。大乘的思想就是说到初地的时候同时证二无我，他不会说首先证个人无我，然后再去证法无我，这个不会，他就是说要同时证二无我的。所以说就是说从大乘的修行来讲的话，他如果修了无我，他可以作为法无我的基础。第二个呢，就修了人无我之后呢，因为人无我和烦恼障挂钩的， 人我和烦恼障挂钩。所以如果把人我压制，把这个人我的总相修出来了，把人我的角色修出来了，也可以有效的压制住烦恼障的升起。它这个粗大的烦恼就不现行，很难现行的，即便现行了很快就灭掉，是这样的。所以它有它的必要性，这个在很多像入尊的注释很多地方呢就讲这个大乘他为什么也要修人我的一种必要性。他虽然不可能在提前出地之前就证过人我，他不会，但是他就是说修这个也有他的必要性，就是对于出众烦恼的压制他的确是很有效果的。所以说就想要解脱的人呢，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根除无始以来同类因种子所串习所生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坏聚见，那就是我见，就是沙迦耶见。那因为他的的确确我们越来越分析的时候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种骗局啊，就刚才就是说自己骗自己，自己编制了一个骗局然后自己进去了啊，自己就是说编了一个谎言，自己最后相信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发现真相，哎，就这个我的确没有。所以这他有很多很多观察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沿他的用思路啊，他的原理去分析观察，最后就真实的了达了悟这个无我之道。这个无我就是实相，这个无我就是神旨啊，最后我们就要相应这个实相去观修串习，最后呢这个我执越来越少。第二个科判就是破许解脱之余道啊，就是说是这个其余道，就是说像大自在等外道啊，他就是说是许解脱之余道，像在那大自在天等等他们所认为的，或者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说通过教就可以，就是通过自在天的教就可以，或者通过灌顶啊，通过他们的灌顶啊，通过别的一种和无我无关的这些道，他可以解脱。他说这些道呢可以解脱，我们说破许解脱之余道，可以解脱的其他的道和无我无关的其他的道也没有。比如说这里面就比较明显反复出现了，就只需要自在派的灌顶啊，这个道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不行的，但单凭这个是没办法解脱的。分二，破依自在教解脱，破由业生进解脱。破依自在教解脱，那破依自在教解脱呢，就是说破除依靠自在天的大自在天派的教义，或者说大自在天的教言就可以解脱，就这样破除这样一种解脱道。第二呢，破由业生进解脱，他就我们就破除呢由业生而进，消尽业，消尽身体。就解脱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也没有解脱的。因为有些外道他就认为呢，只要就通过苦行通过身体上的苦行就可以消尽业，业一消尽呢那就解脱了。所以他是拼命折磨身体通过拼命折磨身体的方式来消业，他觉得这个业一尽就解脱了。所以这个不是解脱的。所以这个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修行者佛教不可能是真实承认的，但是修行者在不断的，他如果没有深入的闻思大经大论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说只要业消尽就解脱。我们说业消尽是不能解脱，对不对？这个方面我们要学，这里面法身论师的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单单的就是说折磨身体修苦行，单纯的苦行，通过苦行呢可以消一些业，但是这个能不能消尽呢，能不能就是真实的把这个业消尽就解脱呢，这个是不行的，根本不是，没有抓住道的核心，就是说你要解脱的主要的因素你没有抓住。佛法当中所讲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因缘法则一定要对应清楚一定要对应清楚。如果你要解脱，它的解脱的因一定要准确，在准确的因上面把这个因训练串习的有力量才行。你的因不正确是吧，你的因不正确那就谈不上再把它这个正确的因串习的有力量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你要解脱一定要把这个方向搞对，一定要把它的一种这个解脱道本身抓住。否则呢虽然精进很勤奋但是呢如果是个道本身道的核心没有抓住的话利益是有一些功德也有一些，但是呢解脱和解脱也许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时间呢也是这样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没有抓住道的核心的话，苦行在苦行，也在做很多的善法，但是时间呢就是在一个月一个年，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就这样逝去了。但是呢离道仍然很远离道很远。就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走错路了你时间也花了你早晨6点钟出发的，别人也6点钟出发的你是越走越远。为什么？你走错了。虽然就是说开足马力在跑，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道错的缘故呢，虽然很勤奋时间也花了，但是还是离目标是很远很远的，越来越远有可能。所以说就是首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 道，很准确的道，找到什么才是道的核心扼要，它的关要是什么，必须要找到。找到之后，在这个上面去精进啊，这上面去勤奋，它是对的，是不是？否则的话，你虽然说我很勤奋，难道不能成佛吗？是吧？勤奋不一定成佛，关键你勤奋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个很重要了。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文师的这个见解啊，刚开始的时候通过文师确定了正见，那这个就决定以后像这样的话你的目标。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只是勤奋不行，外道也说句老实话，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苦行外道，他比很多的佛弟子都要勤奋的多，也要经受了很多的苦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纯粹的，如果我们学了这些论点之后，就是一个生悲心的对境的，啊，就是一个生悲心的，完全不是解脱道，真正的很悲悯、很悲悯的对境。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的，虽然很勤奋也没办法的。因此说我们这个是要看的时候呢，单单的说由业生进解脱，那个是不对。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修行，有的是要反观道友的一些修行，他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是呢，我们自己要调整，或者尽可能帮助别人调整。说大圆上师翻译这个论，讲这个论呢，其实也是有这个必要，让我们来对照自己的修行，是不是真正的抓住了修道的核心，是不是有自以为是在修道，其实并不是在修解脱道啊，只是边缘啊，只是可能在还在做一些别的修行，还没有靠近这个真实的修行。所以说修行的核心再讲的这个就是无我啊，除了无我之外的道绝对不是解脱道。那么就是说，第一呢是破一自在教解脱，方二为教非为真能力，遮破其事合理性。那么两个课办呢，为教非为真能力，为教就是只是自在天的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教证啊，他自己的教言，非为真能力，不是真实的一个能力的根据，这个能力就是根据的意思。什么根据呢？解脱的根据。就是说单单依靠教言，单单依靠自在天的教言安立解脱道，这个是就是个没办法安立的，就是为教非为真能力，只是以教证呢就不一定那样的。遮破其实合理性，然后进一步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进一步遮破。首先呢，为教非为真能力，教是此事因，未见众人前，说教能解脱，亦非皆能愿。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以在这个地方以大自在派、大自在天派就为例的这些其他，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外道吧，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他认为呢我是存在的，然后我的解脱呢，这个都是就说是这个我存在，然后我可以解脱，解脱存在，这个是可以通过教证的成立。因为就是说在他们自己的大自在天派的一种教，他们的圣教当中说呢，依靠一些灌顶啊、加持啊、火供啊、沐浴啊等等，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祭祀，很多这样一种仪轨呢，还有苦行这些方面的，就可以得到成就啊，一方面可以得到成就的。所以说就是他们的教里面就通过这些灌顶加持，这方面都是可以，就可以获得可以获得这个成就，或者获得解脱，我存在，解脱存在，解脱道是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教可以成立。那么这些圣僧的道理呢，是他们证悟者，他们先人呢是限量证，普通人呢就没办法了知啊，随顺，只有随顺这个圣教而行，也可以获得解脱啊，是这样一种认为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教是此是因，我们就开始讲了。你们认为呢，就是教是我们就说教是因啊，就是说对方认为大自在天的一种教，他所说的一种宣说的教是真实宣说此事，真实宣说他的一个自在天的教呢，真实宣说的此事，就是万事万物完真实无物的宣说了这样一种万事万物这个教是这样一种这个理由，就圣教是无物宣说万事万物的理由，就他这个理由是这个因，后面这个此是因的因，这个因呢不是因果的因哈，这个因不是因果的因，这个因是理由的意思，根据啊，这个因呢，因为这个因字嘛，以前我们也讲过哈，在如果是在这个上世纪前，上师老人家讲，在藏文当中呢，这个因果的因和这个推理的这个因，它是两个词，但是在汉文当中呢，因果的因和能力的因根据这是一个词。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到底是因果的因吗，还是推理的意思，这方面就是这个方面是根据，这个因是有的时候推理是根据，那么这个因就是根据，也就是说教是根据，教这个教是根据，它圣教就是根据，圣教就是什么根据，它只是以圣教为根据， 那么这个圣教是什么根据？这个圣教就是如理啊、就是这个圣教就是无物的宣说，万事万物，始事就是宣说万事万物的，他就完全这个圣教完全宣讲了一切始事，就是说始事就是讲我存在，解脱存在，就是说依靠灌顶加持啊、可以获得解脱，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就始事就是讲这些，圣教就是宣讲这些，圣教就是真实无物的安立，这些事就是这些事都是真实的一种理由根据，这个理由这个教就是理由，教就是理由就很清楚了，就不需要通过什么推理，我们的教就是理由啊，没有别的理由，就教就是理由，它是只依靠圣教的安立呢，所以我们叫唯教非唯真能力的原因，就是说首先就是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教就是理由，教就是根据，教就是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存在，哎，这个通过圣教可以安立，解脱存在圣教安立，通过灌顶加持可以解脱，可以成就圣教安立，哎，这个唯一的一种安立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圣教，所以教是此事因，教就是安立这一切事物的因，这一切的一种我存在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因，就是他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一种理由的意思，只是依靠圣教来成立好理由。那么我们就是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未见众人情，没有见到，就是说针对很多没有见到的一些人面前呢，就是没有见到你们所说的这些我存在啊、解脱存在啊，或者说灌顶加持等等通过这些仪轨可以成就的，没有见到这些真实根据的这些人众人面前呢，说教能解脱，单单说依靠教能够解脱的话，就是依靠教能解脱，而不说任何的一种推理，如果说是没有根据可以成立的话，只是说依靠教能解脱，亦非皆能悦。什么叫亦非皆能悦呢？就是说不能够让所有的人，这个悦就是欢喜的意思，就是这个所谓的欢喜就是相信臣服，就非常非常相信，非常承认你的观点，不是所有人欢喜的观点。就什么叫欢喜的观点，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说中观传的注释，文殊上师欢喜教言，我们说有的时候说佛欢喜之道，其实说佛欢喜之道也好，或者文殊上师欢喜的教言也好，这个欢喜这个欢悦啊，就是说这个道呢的确是真实的，就是说让这些就是说佛陀欢喜，因为他为什么符合于真实的道，符合于真实的这个实相的道，这个方面就是让佛欢喜的，或者让智者欢喜的。为什么让智者欢喜呢？因为智者一分析，智者一观察，智者一分析，完完全全可以成立。所以智者他分析完之后呢，他就说有些时候不能够让很多智者欢喜，就是说不承认，不承认。为什么叫亦非皆呢？什么叫亦非皆呢？亦非皆就是说自在天派内部他们会承认，自在天的信徒他们会承认，会接受这个，我就是说自在天他所宣讲的这个我存在啊，接受解脱存在然后就是说依靠灌顶可以成就，这个是他们内部是可以承认的接受的，但是呢虽然他们内部能够欢喜，但是亦非皆能悦，但不是让所有的智者都能够欢喜的，经不起观察，或者说没有经过观察的话没有办法安立。根德俱菩萨是他以前在一个中观的在一个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也讲的话，比如说两个比如说在使用这个校正和这个理证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讨论说骆驼肉到底能不能吃就是这样的问题，骆驼肉到底能不能吃的时候，如果其中的一个信徒把他们的教言翻出来在若干章第六章多少页当中多少行翻到校正的这里面说骆驼肉可以吃，当他就把这个翻出来之后呢，两个都是一个教派的信徒，争论就熄灭了，大家都承认这个校正了，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把校正拿另外一个人来看，你说你们这个我们不承认，这个是你们的说法这个是你们的说法，你们的说法你们内部承认，但我们这不承认，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让别人承认的话，你单单说这个圣教成立了亦非皆能悦，不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认的，所以你还是要拿出根据来，所以你只是说圣教，只是说圣教安立就可以解脱吗这个不能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一种说服的根据。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只是依靠这个教理不是依靠教理，只是依靠这个所谓的圣教来作为能力呢，这个不足够。所以作为佛弟子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讲呢，和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们就真正通过，首先呢就是说是通过正理的观察有些时候呢就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内道当中你说有的时候依靠圣教就可以解脱，原因何在呢？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说外道他依靠这个 单纯一套教没办法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导师啊，他们的一种这个他们的导师呢，会让他们说是自然量，不需要什么又不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的一种自然量，或者是他们那个导师的本身来讲，通过分析观察之后呢，没有办法真实成立是量师父。这一点和佛陀他是量师父有很大的差别。咱们这个论点当中就致力于建立佛陀是量师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的一种本身是量师父，那么佛陀所宣讲的一种教呢，它也是圣教。所以说，如果你真实的依靠这个圣教而行持呢，依靠无物的法性的相应于实相的一种力量的话，它也有解脱的机会。因为他的道呢，的确是正道。虽然我没有通过理证来确认，但是呢，这个道的确是正道，它本来是正道，这个是和外道是不一样的。说同样都是依靠圣教，内道有的时候有解脱，外道有解脱道的原因，它就是因为它的一种这个导师本身呢，它是不是一个正量，完完全全的一种安立为正量的一种这个量师父。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但是呢，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有些呢是随性行，随性行的话他就说是就是按照圣教去修行，他也不学很多道理，反正他就是有一个性根，有个性根呢不断去串习修行之后，哎，可以获得解脱。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随法行，随法行的话当然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这样一种教理之后，通过自己的分析观察，遣除怀疑，遣除争议损遣之后呢，最后升起一个定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有。所以说就是说佛教当中的这个呢，是可以通过正理成立的圣教。所以说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呢，他相当于就说是这个，他虽然没有什么通过理证去观察，就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但是不一定恰当哈，就有点类似于赌博一样的，我就赌这条道，我没有咱们根据，哎，他有的就赌对了，哎，这个就是一个解脱道，他就赌对了。但是另外一种呢，我就赌那条道，那就是一个邪道。相当于如果你没有根据的话，就是相当于为什么有些在圣教当中，在佛法当中，他没有什么信解，没有什么理论，他还是有我念佛一心念佛啊怎么样，他也成就了，类似于有点像这样的。他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是他就相信这个，相当于就押宝押到上面，我赌博就赌对了，赌对了之后他还是有就解脱，因为他道本身是的的确确是可以解脱的，他就是一个解脱的。所以他欠缺了一些正理的观察，但是仍然这个是圣道。但有些呢就是说赌错了，要大概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大概是这样理解。所以说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里面陈亮平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可以通过理证来分析的。所以我们在给自在天派大自在天派说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的通过圣教说这个就可以解脱的话，亦非皆能愿。而佛法当中，如果你说哎，你们佛教徒不也是依靠什么教证吗？但我们说你可以来观察，是我们所讲的这些四谛的核心的，就是佛法的四谛的核心。佛法的核心是四谛，我们讲的苦谛、集谛啊灭谛、道谛就可以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观察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让所有的智者欢喜的。的确确的话，就是说是完全就没什么漏洞的，就是完全符合于实相的一种道。因此说，这个时候就是说，说教能解脱，亦非皆能愿。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最好呢，也是如果有智慧啊，这方面还是应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来升起决定的信解。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很多，邪见呀，有的时候也是很深厚的。有些时候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在就是说藏地的上师们呢，有的时候讲了印度的佛弟子很单纯，他的性根很深厚啊，如何如何，分别念很少。就是藏人的一些分别念很深厚，有的这样讲的。有的时候其实汉人的分别念也少不了去，也是就是说比较多的，分别念也很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说服，能够说服自己的一种见解的话，真实的要让我们对于解脱道，对于四谛啊这方面产生一个很深深的定解的话，有的时候是还是需要走很长的弯路。所以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途径，提供这个途径，那么我们的分析，这样通过真理的分析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啊，量师父等等，那当然应该去用这个花一些时间来学习，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定解，这方面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所以说就是说，单单通过圣教来获得解脱啊，这个是安立不了的，是这样。单单在众人面前说依靠灌顶的宗教这些仪式就可以解脱呢，这个是不合适的。当然后面我们还上次也会讲到一些密宗的一些灌顶和这样外道有什么不一样，虽然它名词一样就灌顶啊加持啊，这些名词是一样的，也有外道也有火供佛教也有火供然后四部当中也是说要沐浴，有的说一天洗三次澡沐浴啊，这些也有这样讲的，很干净， 反正这个名词是名相上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它的意义上不一样。它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无我的思想啊，无我的思想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最不共的地方就是这样。它的仪式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有相似啊，仪式像是它的内涵，它的本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做这个佛教当中，在做灌顶啊，在做沐浴啊，在做火供啊、火饰啊等等的时候，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其实都是以无我见、无我空性见来设置的。然后在外道当中呢，也是灌顶啊、沐浴啊、火供、火饰，他们也有很多祭祀的。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到了这些印度啊、尼泊尔的时候，也会在一些恒河的边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多就是说献供的，也很非常非常的一种多的供品，唱的也好听，然后也搞得很热闹的。像这样也有很多，是不是？他们也很虔诚的，而且苦行的先人特别特别的很就是说是这个严格的执行苦行的戒律，这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修道的恶要，没有找到极地的这样一种根本的缘故呢，虽然做了这些也有一些利益，但是说真实的解脱呢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修密宗的人或者修什么人的人的话，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去参加很多的灌顶，也可以参加很多的法会，也可以参加很多的一些仪式，放生的仪式啊，这些仪式，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核心，就是这做这一切都是证无我的，而且这一切都是无我的，在无我当中行持，而且为了证悟无我，就这个核心呢就不能够忘记。如果不忘记核心去做了，它这个仪式本身就是解脱道。那么如果你忘记了这个仪式，忘记了这个核心，你只是很热闹啊，非常的热闹啊，敲锣打鼓啊，又是放鞭炮了，又是剪彩了，又是放气球了，又放鸽子，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是不是解脱呢？啊，这个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你的内心当中没有和解脱相关的因素，当时没有意念，没有意念的话，这个事情本身不一定变成解脱道，是这样的。第二个科判是遮破歧视合理性，分二，遮破能力视线量宣说比量有妨害。遮破能力视线量，那么就它的合理性，就是说前面就是总的方面宣讲它是不合理的，然后呢第二个，下面第二个科判就是说遮破歧视合理性，对方所讲的这个就是说合理性呢我们就遮破了，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是合理的，我们说这个不合理，因为他对方要说出我们是个合理的根据。第一个根据就是说限量见的缘故是合理的，我们说遮破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限量不成立。第二个他们说比量是成立的，我们说比量也有妨害，所以他们认为的合理性的两个根据是限量比量，我们都要遮破。那么分二，遮破能力视限量，就是说能力视限量，他的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就是他的因，他们想要成立这个灌顶解脱的这个呢是他说通过限量成立，我们说视限量，这个是个相似的限量，这个不是真限量啊，虽然就说是个限量，限量就是直接看到的意思啊，我们就一方来讲直接能够感受直接见到这个叫限量，然后虽然说比量，比量就是推理，然后你们的推理呢也是有妨害的，有过失的，不是正确的推理。第一个科判就分二，是总之立失非能力，众辩澄清亦非理。对方讲了两个所谓的一种，两个所谓的限量两个限量就轻，我们可以限量可见的两个根据来成立这个是就是通过灌顶就可以解脱的。那么第一个限量呢是种子立失，种子立失就是说通过灌顶让种子生苗芽的能力消失了，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说非能力你这个不是能力。你这个通过灌顶加持咒语的加持，然后让种子不产生苗芽，这个方面呢不能够证成，人也可以通过灌顶不再产生轮回，是这个不能成立的。像我们看宋史呢，种等成立鬼，非令事不生，徒麻油火烧我意应解脱。种等成立鬼，那么对方说呢，就是说这个是可以限量见的。什么叫限量见呢？他说通过大自在派的一些灌顶灌顶的仪式呢，就说可以，他们说通过这样一种灌顶的仪式呢，可以断除生死轮回的种子。就是说人呢，就是说修行者如果参加了自在派的灌顶之后呢，通过他们的灌顶的仪式可以断除生死轮回的根就可以不再轮回了。那么为什么可以的，它的能力是何在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我们限量见到，可以见到我们用大自在天的灌顶的咒语去加持这个种子，就是加持这个种子，不管是稻芽稻的种子也好，还是说西瓜种子也好，反正就是说去加持这些种子，加持完之后呢，然后这个种子就丧失了产生苗芽的能力了， 这个种子就不会再发芽了，它就丧失了就说是这个产生苗芽的能力。你看，它就是说，你看我们种子，我们如果用灌顶去加持这个种子之后，种子就不会再生苗芽了。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灌顶去加持这个人，人呢也不会再投生后世了，他也可以把他下一世，可以把他下一世投生轮回的他的能力呢也灭掉。他就可以，他说二者是相同的。既然我们可以限量见到对种子做加持，可以让他不再生出苗芽，所以说呢，就是得受灌顶的人，得灌顶之后也可以通过灌顶的能力让他不再转生轮回，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说种等成立鬼，令是非令是不生，我们就反驳了，还是驳斥非能力。就是说种等成立，就是说你的这个在种子上面啊，种等就在种子等的上面啊，种等上面呢能够成立的仪轨，就是说你个仪轨那个仪式在种子上面可以成立什么呢？通过做灌顶之后不再生苗芽了。这个是纵然可以成立，这个也可以成立，这个限量可以见的。我们也就作为佛弟子来讲，也可以成立，这没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成立说，加持完之后呢，种子不会再有能力了。但是呢，他们的一种，他们这个能力呢，就是说什么呢？就通过灌顶啊，就是通过灌顶的仪式，也可以让种子不生。所以有些时候呢，所谓的一些就是说佛弟子，我们佛弟子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喜欢一些稀奇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说马上就可能就很稀奇。你看，他就通过念咒，念咒完咒之后，这个种子就不会生芽了，不会生苗芽了啊，这就很稀有啊，也很显神通啦，这很稀有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如果修道的时候没有知道真正的核心的话，很容易就是跟着这些跑了，就觉得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这个做这个加持的人很厉害，一定是某某成就者，这个倒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刚才讲的时候，外道他也可以通过这些灌顶的仪式让种子等，当然就是说能够让种子等不产生苗芽呢，其实内推的话，他还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力量，还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还是很多这些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是一定是解脱道，我们要知道这个也不一定是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思啊不是在真正的去学习真实的解脱道，没有花在这个上面，只是说追求外在的一些是不是很稀有啊，是不是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它是不是就是解脱啊，这个不一定的。如果我们迷恋于此的话，就慢慢慢慢就错路了，是这样的。但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说种等成立鬼，在种子上能够成立的仪轨的仪式啊，不一定啊，非令誓不生，不一定在人上面也可以，在人上面不能够类推在人上面。它虽然这个在种子上面可以让它不产生苗芽，但是呢，这个仪式呢，它也不能够让士，就是士夫啊，就是人呢，也不产生后世的轮回。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假如说类推哈，假如说你能够让种子不生苗芽，就能够让人不生苗芽。我们同样的道理呢，我不用什么灌顶的仪轨。如果你这样，你的推理如果你的推理是真正的话。假如说一个方法能够让这个种子不生苗芽，它就可以同样的方法也能够让人不再产生后世的话，我们就换一种方法，不要灌顶的仪轨，涂麻油火烧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在种子上面涂了麻油，有的时候涂麻油之后，或者有的时候用火烧之后，这个种子它不就不会再发芽了吗？或者用水煮，是吧？我们不用什么灌顶的仪式，我们就把这个种子煮了，然后就用火烧了，或有的时候涂一些油啊，这些反正就让它丧失这个生苗的功能。这个方法我们说用这个火烧水煮的方法，我们说能不能够让种子不生苗芽，肯定可以。假如说能够让这个方法能够让种子不生苗芽，就可以让人也不转生的话，我们就用水煮人，对不对？用火烧人，然后用麻油涂它，然后它是不是它就不会，它就后面就是它就可以解脱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转成轮回了，对不对？根本我们不用那么麻烦呢，我们就用这个火烧水煮就行了，就这个方面的话，你们还搞这么麻烦，还要用灌顶。你说因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对方的观点我们类推过来，就是类推，就是说同等理嘛。他说灌顶的仪式能够让种子不生苗芽的缘故，也同样可以让灌顶的仪式，如果灌到人身上，这个灌顶也可以阻止他投生。那么说这个简单了，如果就是说一个方法能够让种子不生苗芽，它就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让人不转轮回的话，那我们的水煮种子、火烧种子 可以让种子不生芽。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用火和水来让这个，就说是这个水煮啊，或者火烧啊，人啊，如果这样的话，它也可以解脱了。他根本都不需要这样的，就是很多在火灾当中死去被烧死的人，像这样都可以解脱了，是这样。按照你的方法的话，那就肯定是不正确的啊，这个不正确，所以这个很明显不正确。所以种子立失非能立。所以你的灌顶的一种仪式可以让种子的力量丧失，不能够作为灌顶可以让人不转生后世的一种根据。这个不是一个真实能够成立的根据，是因为单单说这个限量可见，这个第一个不成，没办法真实的安利，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重变成轻亦非礼。重变成轻亦非礼，那么重变成轻亦非礼呢，就是说对方就是他宋词这样讲的哈，先重后轻故，非以灭除罪，此之重成无体罪非重。那么对方说呢，罪业很深重的人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说是通过这些阿舍利啊，通过这些上师，他做了一些灌顶啊，或者做了一些烧尸的一些仪轨之后，他的罪业又清净了，他罪业可以清净。为什么罪业可以清净呢？因为就在这个烧尸之前呢，这个人的身体很重，然后就做完仪式烧尸完之后呢，他的体重就减轻了，所以说可以限量，这个是限量可见的，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做这个仪式之前呢，称一下它的重量啊，120，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烧完之后呢，称一下110，或者说115，这里面轻重它的体重就减轻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罪业减轻了啊，所以它罪业减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他就认为这个是限量可见的缘故，在做法之前和做法之后，它有不同的很明显见到有限量可见的差别的缘故，他就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限量的一种根据。哎，这个限量见到的，他们有些人就认为，反正眼见为实，他只要就眼睛见到，眼睛见到的话就认为是真的，眼睛见不到的话就觉得是不真实的。那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看不到的这些也不代表他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空性啊，还有这些方面呢，我们也是没办法限量见到，但他的的确确是万法的实相。能够见到的这些呢，是不是真理呢？那也不一定啊。就是说，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东西呢，在疯狂者面前，他有他的境界啊。有的时候，哎，魔来了，鬼来了，哎，我们觉得就打胡乱说，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了，真的是看到了。那我们说，到底谁是真的呢？他不管是迷乱的看到了，还是怎么看到了，反正他是看到了。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讲，那眼见为实的，他所见到的也是真的。那你看到他看到了，你不看到，到底哪个是真的，对不对？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假的呢？这个也不好说。所以是不是就是眼见的就是为实的，这个也不确定啊，这个是没办法作为一个真实。所以他就说啊，这个是限量所见的缘故，如何如何。我们讲这个原因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其实对于很甚深的因果啊、解脱啊，还有这些实相啊、空性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可以通过这些教理，通过推理啊，慢慢去抉择。抉择之后呢，虽然没有真正的见到很多，但内心当中也可以对业果、对实相啊、对修道啊，仍然可以产生这个定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不行的话，如果就是说自己产生不了境界的话，那么就是说佛陀以下，乃至于我们大圣上师以上，那么就是说都是只有通过一种方法，就是限量让我们见到，啊，不要学什么轮回痛苦了，这大家就是说是加持我们看到六道就行了，然后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去学很多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的的确确可以通过学习教理呢，虽然有些时候没见到这些恶趣啊，或有的时候没见到无常啊，没见到，他其实也通过教理完全可以升起定解，完全可以升，而且这样的一种分析定解的方式，它也是非常非常一种可靠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也适应到我们呢，通过思想上面的一种这个道理的了知，然后产生的定解呢，有人说是非常稳固的。先重后轻故这一句话，先重后轻就是对方的观点，先很重，做这个仪式之前很重，后面的话很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轻多少也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也不可能一下子轻几十斤的，反正就是有些减轻嘛。他觉得先重后轻的缘故呢，就说明他这个烧尸啊，这个是有效果的。非以灭除罪，哎，我们说非以灭除，这个并不是说罪业灭啊，就是说减轻或者说灭除罪业的一种象征， 非灭除罪，不是这样一种这个灭除罪的一种象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呀、身体里面的构造，身体的构造里面有很多水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水的成分比较多一点，而火和水二者之间呢，它是相违的。所以说，如果说因为外道很多这个仪式啊，有些外道的修行，它就是五火焚身嘛。五火焚身就是天上的太阳一个火，然后东南西北四周四堆火，人站在中间烤着。他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五火焚身呢，有时候就是说是焚烧身体，有的时候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火湿的方式，火攻的方式。那么就因为身体它是水的成分比较多。水的成分比较多的，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火的方式让它在这个里面去用就是说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也可以通过火的这个能力呢，让它相续当中身体里面的一种水的成分呢蒸发一些水的，它的体重减轻一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不是说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火的方式通过火供啊火湿啊等等让这样一种罪业烧光了。它其实就是说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火本身它可以让水蒸发一些，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身体的体重也可以减轻。此之重成无啊，此之重成无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火让水蒸发一些，此之重就身体，这个尺就是身体的重量成无呢就是可以减烧，可以减轻消失一些，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存在的，并不是说罪业已经灭除的一种标志。无体罪非重啊，无体罪非重，所以说这个罪业是无体的啊。罪业呢，它就说是这个罪业呢，它就说是没有体，它是没有本体、没有形体的。罪业本身没有形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罪非重，所以说不存在重量，罪业不存在重量。否则，如果是罪业存在重量的话，那么就说是那种，如果是罪业存在重量的话，就上师这里面讲哈，持续性造罪业的人，比如说印度。普遍就是说是对于一些无间罪啊，或者经常性的去做一些杀生等等的人，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业障深重的。如果是持续性的一种造罪的人呢，他的罪业应该很重很重，所以说呢他因为罪业重的缘故，他的体重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最后就会导致这个身体根本没法承受啊。如果经常性造罪的人，他可能就是1000斤2000斤，或者还会持续的往上叠加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说相应来讲的话，如果罪业越轻的人，他就罪业越轻的人，他体重就越轻。那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那你们的祖师没有罪业的人，那就是说放到身上称到底有没有重量也不好说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罪业越轻，体重越轻的话，那当然肯定不对的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罪业没有体型，他是没有体的，所以说不存在重量。不存在重量的话，你通过火的方式，他只能够对身体。可以焚烧身体，但是对罪业本身不起什么作用啊，不起什么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当中也有火供啊，也有这些，但是它这方面的话就是外在相似，比如说佛法当中的灌顶啊，还有这些修行啊，它有些时候念咒语啊等等，它是外在方式，外在的方面都在观啊，把自己观成圣尊。那部分呢却在第一宝中当中讲了，同样都是观圣尊，但是就是说相应于自己本身的本性的是观圣尊，和就是说是不相应本性，认为自己就是个很肮脏的污秽的血肉之躯，然后就把自己灌成圣尊的话，就好像这个呕吐瓶涂香一样，就好像一个就是说的一种马桶啊，或者很脏的这些，把外面涂一层香气啊，就觉得这包装一下就觉得这很香，其实里面的话就很臭很臭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表面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也契合于教理的一种观想，和不契合于实相教理的观想，它就是表面上都是一样，都是观想。但是其实呢讲它这个本质呢有很大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也说了，就是说罪业呢，它其实呢所谓的这个业哈，不但是罪业，业呢有重业和轻业，在有些时候呢在显现上面呢，在一些描绘当中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呢，也有一种通过上乘去称就是罪业啊等等的方式啊，就好像有些时候罪业很重，有的时候呢就善业很重，像这样也有，但是这个上师说这个是一个业感的体现。众生业力一种幻变而已，它一种这个幻象。其实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业，它是心上面、心识上面存在的一种习气，它是心识上面存在的习气，它和体重没有关系，它不是色法，所以说和体重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体重没什么关系。所以说修行的话，它其实也是主要还是心上面的修，单纯的折磨身体，这个不是什么修行。 单纯的让身体受苦，这个不是什么修行，是这样的。米拉扎巴尊者也不是说我在山里面修行，我就是我的任务，唯一任务就是折磨自己的身体了，就是除了这个之外都不修行，不是，他是没有条件，是这样的。他其实真正来讲，他所安住的主要还是大手印的诸侯定啊，大手印的这些修法，他主要还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安住于实相，相应实相的修行。苦行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次要的附带的一种，他也不是说必须的也不是必须的。所以说，米拉扎巴尊者他老人家的一种条件，他有些时候呢，为了示现出一种那种修行者的一种立个标杆嘛，这个方面呢就示现这样，为了激励后代人修行。但是不是就是说都要必须都要吃荨麻？就是说这个荨麻就变成了苦行者的标配了，是这样。你只要去修行，就是荨麻。啊，你必须吃，你不吃荨麻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修行的人，是这样。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穿和米拉扎巴尊一样的，他衣服上有20个洞，那就不能少于，就不能穿19个洞的衣服，是这样。否则的话就不是修行者。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这种情况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体现。他是不是就是说真正的必须要通过苦行呢？这个不是，单纯的苦行，单纯的折磨身体绝对不是修行，是这样的。所以佛陀老人家他通过他自己的示现已经说明了，他最后说6年苦行，6年他是单纯的苦行是没有意义的，他舍弃了，是这样的。他已经把苦行做到极致了，他把苦行呢做到极致了，最后说单纯的苦行没有用啊。所以说他后面呢，就佛陀老人家的一种他的一种传记，他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整个一个修行的方法，怎么样进行修行的一种，他的通过他的自己的传记，通过他身体的方面来给我们展示真正的一种修行的一种重点，最后还是摄取了苦行之后呢，安住在无我正道当中，这个时候呢才现前了这个正等觉，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修行者呢，只是把这个外在的形式把身体啊语言啊这方面当成修行啊，只是折磨身体啊，或者说一定要表现个像什么样子的话，这个不一定是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慈悲啊，内心当中安住在空性，像这样一种这个必要的苦行，有的必要的苦行是需要的。有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对于这种，对于修法、修行佛法方面，就是没办法吃苦耐劳，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苦行。但这个苦行呢，不一定是折磨身体，不一定是折磨身体，是这样。比如说有些时候就是不想修行，不想打坐，如果一打坐就很痛苦，那么就要坚持，这个就是一种苦行。这个也是一种苦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想磕头，要必须要去磕，也是一种苦行。不想听课的时候要去听，也是一种苦行。或者听课的时候打瞌睡，然后自己和这个瞌睡在战斗，是这样的。他让我的眼睛闭，我就是不闭，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苦行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一种苦行。苦行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种的一种体现的方式。但是呢，这些都应该是以正见为核心的一定是以正见为核心。不是说为了苦行而苦行，这个没有什么，或者说苦行的成分太多了，而内在的智慧占了很少，这个也不行的。它一定是要智慧占主导，内心的一种慈悲和智慧占主导，然后苦行呢，它永远都是一个辅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还是要把主次这些问题一定要分清楚。而这里面其实说是在破外道，其实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启示，对于后代的修行者的该做不该做的，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罪业本身不是说什么，罪业不是没有重量的，它是心上面的。所以这个忏罪呢，忏悔呢，它还是应该在心上面去安立的，仍然是在心上面，比如说发起了一些四对自力啊，还有就是说是这种方面是心上面，你的心的力量到位了，它的罪业就可以清净的很快，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尤其是这种就是说是这个咒空性摄持的咒语。空性摄持的咒语，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的。否则呢，如果没有空性摄持的咒语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对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会对罪业有一些作用，有减轻。但是说根本上灭除了，这个事还是说有困难，所以后面还要提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对我们的修行平时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和我们平时所学习的这个配合起来的话，很多修行的一种这个重点它慢慢就会体现出来。所以说无体罪非重。第二个问题是说，宣说比量有妨害，前面限量两个限量已经破完了，下面就是讲通过它的比量也是有妨害的。方二，声音与比不相违，利音相违之至中。声音与比不相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方是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安利对方这个方面安利的这个声音就产生的音， 产生的因啊，出生轮回的因啊，不相违，和对方案例的这些观点是不相违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我们必须要相违哈，声音与比，声音与比这个比就是对峙，必须要相违才能够断掉这个声音嘛，就是出生的因，出生轮回的因与比，就是对方和对方所安立的一种他们的根据不相违。如果就是说是出生的因和他们的根据不相违，那就会出生了。所以说必须要这个时候呢，他的必须要成为一个对峙之道才行，必须要相违。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就对方的一种这个因不相违的话，对方的这种修行的方式不相违的话，那就不行。嗯，然后立因相违之中，那么我们自重是相违的，然后我们自重安立的因是相违的。相违，这个相违不是说和实际情况相违，而是说和轮回的因相违，就是我们这个无我之道和轮回投生之道是矛盾的，一定要矛盾，只有矛盾，只有对峙之道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就是说不投生。如果就是说它不相违并存，不单是并存，而且有助于投生，那就不对了。因为现在我们要阻止投生嘛，我现在要阻止投生，那么必须要对这个投生的因必须要相违，必须要成对峙，如果和与比不相违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他中声音与比不相，一个是智中立因相违，相违之中，就我们的智中，我们自己佛教了，佛教的智中是相违的，和什么相违呢？我们的无我空性见和投生轮回的因相违，就是我们无我空性一定可以断除轮回的因的意思。第一，科判呢，声音与比不相违；分二，真实即破彼除过。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破彼除过。破彼除过就第一个真实是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破彼除过呢，就是说是破除对方想要遣除过失的一个回答。那么就是说第一真实，颠倒使彼身爱失所牵引，投身恶处重，故彼断不往，唯有彼身故彼等能受身，彼等失本业故身失无失。那么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话，就按照我们自宗的观点，按照佛教的观点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呢是投身的一种因，投身的因是什么呢？颠倒使彼身爱失所牵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颠倒使彼身，颠倒使首先就是一种颠倒的使，颠倒的使比如说就是事颠倒，常乐我净事颠倒，常乐我净呢就是事颠倒，就是说无常的认为是常有的，痛苦的认为是快乐的，无我呢认为是有我的，不净呢认为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叫事颠倒。那么事颠倒其实就是和本性啊和实相彻底矛盾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相应于实相呢，我们就不会流转，如果就颠倒呢，就这个就是流转的因。所以首先呢就是众生产生了事颠倒时，颠倒时彼身，彼身什么呢？彼身爱。那么彼身就是颠倒时所产生的爱，然后呢就是和爱相应的失，爱失就是说通过爱相应的失所牵引。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颠倒时，然后颠倒时引发的这个爱，那么这个爱呢其实也就是那些执着啊或者说我执啊爱啊，然后就通过这个爱摄持着或者和爱相应的失，因为这个失呢就是说是一个能造作的一种因嘛，失呢就是能造作，它是一个心所法，他这个新说法是这样的，行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师他自己的法相呢，就是能造作。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来看的话，就是说色受想行识。那么其实，在五蕴当中呢，行运的体相，行运的法相就是能造作。那为什么行运的法相和师心所的法相相同呢？其实呢，整个行运它都是一个能造作的。但是为什么以思为主要呢？因为这个思心所在所有的行运当中最明显，最明显。所以说把思心所呢，它安立成能造作的一种这个体性，能造作的体系，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的思呢，就是能造作嘛，就是一个心所，思心所就能造作的。所以说这个的思，它其实本身呢，它可以是善的思，也可以是这个恶的思，它是一个。大地法变大地法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心所法当中呢，它就说是周遍一切心所，所有的一种心识当中都有它，它所以叫变大地法是这个意思。在聚舍论当中呢，聚舍论第二品当中会讲的一些很多这些方面的法相。那么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就通过其实就是思而牵引的。那么这个思里面包含了什么？这个所谓的思里面有爱的成分，有颠倒识，颠倒识和爱所相应的思，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投生轮回的因了， 这个失呢就是变成一个投身轮回的因，所以说呢颠倒是彼身爱失所牵引，通过这个所牵引的话投身恶处众，他就可以投身，就是说通过这个所牵引的话就可以投身恶处众，他就可以恶处什么恶处众呢，这个所谓的恶处众就是讲了一个，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讲这个轮回啊，就是个轮回，甚至于在轮回当中的更恶的处所啊，更恶的处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众生呢他就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投身的，那么就是说投身恶处众故彼断不往，所以说如果说众生啊，如果是这个在恶趣当中或者在轮回当中，恶处嘛就是轮回，那么在轮回当中的众生故彼断，如果说断除了这种失，那么这个失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这个失呢其实就是颠倒失彼身爱牵引的啊，就是说颠倒失和彼身颠倒失所产生的爱它所相应的这个失，就是这个失里面它有爱有颠倒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种失如果断掉之后不往，它就不会再去往于恶处众了啊，再不会去往于恶处，就是轮回不再投生的，投生轮回就是这个失牵引的，所以如果断掉了这个失啊，就不会再去往了。所以说看起来是断失，其实呢这里面就断掉的是和颠倒时和爱所相应的一种失。唯有彼身故，彼等能受身啊，唯有彼身故，就是只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唯有彼身，只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颠倒失和爱中所产生的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失呢，它有受身轮回的因，它是就是唯有彼身通过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投身颠倒失和爱产生的这样一种轮回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失而导致的轮回，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彼等能受身啊，这个呢能够受身轮回，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因呢它并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啊，并不具备的这样能力。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佛法当中所讲到的一种受身的一种这个因素啊，受身的因素其实就是一种颠倒时爱失所牵引的这样一种业啊，彼等失本业故生失无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有人就想，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不承认投身轮回的是业力为因呢？为什么只是说失是因呢？啊，为什么不说业力？比如说我们说由通过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而是有蕴子若是有蕴子，而是有我，有我之有业，有业复投身的。所以说他讲投身的话，他就前面的应该是业，为什么不讲业而单单讲这个失是这个就说是那种这个轮回的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彼等失本业。就是说彼等失本业呢，就是说这些失啊它本身它的本性呢本身呢就是一种业，失本身就是一种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能造作嘛，它是能造作，一方面是能就造业的因，一方面来讲它本身也是一种业。所以说就是说所谓的说平时我们讲的业是什么呢？业的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行为，它这个行为就叫业，所以这个行为就是通过失引发，或者失本身呢是一种行为。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彼等失本业，这个失本身呢也是业。所以说如果有了一种这个失，它就会通过这个失呢驱动身体行为和语言的行为和心的行为，生于三业呢它其实都是通过心识来支配的。说离开了心识之外呢，通过这个思心所思维能造作嘛，说这个思就是能造作，它自己的体相就是能够造作，也能够造作为心的。所以说他能够造作的话，能够发起业，能够造作起业。所以说所有能够造作的，他是以思呢为他自己的最主要一种代表啊，就是通过思来作为他的主要代表。所以离开了这个，如果离开了思心所，离开了这个心识呢，不可能有真实的业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过去的一种造业，现在的业和未来的业，其实都是通过思来发起的。所以彼等思本业。故生失无失，所以说呢，就这个生，这个生呢，就是产生、出生、轮回的一种因，能够引发、能够出生轮回的因的失，失心所，这样的失，如果不失，就是如果不退失，如果它存在的话，如果能够产生轮回的因的这个失，它不退失的话，那么通过别的一种方法，不可能让轮回退失。不可能让我们不转生轮回当中。所以说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通过颠倒失和爱他自己所相应的失，如果他没有通过别的一种方法让他退失，单单靠灌顶 单单靠就是外道的一些灌顶的让，就是说不投生轮回的话，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如果要让我们不再就投生轮回的话，就不往轮回，不转生轮回了，必须要断掉。前面讲故彼断不往嘛，他必须要断掉这个思。如果这个思无思，如果思不退转的话，单单凭其他的方面，单单凭其他的方面是没有办法真实的，真实的断掉轮回，不投生轮回的。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这样的。第二个科判呢，就破除彼过。那么前面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哈，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投生轮回的因，其实就是颠倒啊，是颠倒时，就是我执啊，是颠倒执啊，这个方面所引发的一种造作的这种业，能够造作的业，就是这个业本身它是带了颠倒时，它是带了这个我执的，这样的业呢可以导致轮回的投生。所以要断这个事呢，其实就断掉了。要断这种事的话，其实事一这种事一断，其实我执和颠倒事也就断了。说并不是说哦，只断失颠倒失和这个爱呢，它是其他的方面的，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失里面，它已经包含了这些成分了。所以说，要断这种失呢，必须要无我空性才能断，别的方面呢，断也断不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破除彼过破彼不是错就不破彼除过破彼除过，彼除过呢，就对方想要就是说挽回这样的过失，他想要说就是说遣除这样的过患，我们要破除对方的一些。回变破除对方的回变。方二，未见失悔，答非礼，说与彼许时相违。那么就是说未见失悔，未见失悔的话，就对方他还是坚持说，就是说通过灌顶呢，通过灌顶可以就是说是让这个众生不投生轮回，他还是通过这方面来讲，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灌顶可以，但是我们说未见失悔。未见失悔，就是我们通过观察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是你的灌顶可以让你投生轮回的因失悔，没有见失悔，答非礼，所以说你的回答呢是不应理的对方想要通过这些回答来证成通过灌顶可以出轮回，但是我们在破除的时候说未见失悔，其实你讲这么多还是没见到就灌顶可以让这个投生轮回的因素失悔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未见失悔，答非礼，你的回答就是非礼的。所以彼许实相违，那么这个是后面要讲的。第一个科判是未见实悔答非礼呢，这个几个颂词。第一个颂词是这样的：屈之一即作彼由不见生，未见灭不屈，是故行非师。那么这个是对方的观点这个是外道对方的观点，这整个一个颂词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那么就是说屈之一即作，屈之一即作，在轮回当中呢，这个屈就是屈往。屈往趋向于屈往于投生的地方，这个叫屈。知呢，就是政治对境，能够去向于投胎之处的，能够政治对境的，这个一就是所依，能够趋向于能够趋向于投胎的地方，能够政治对境的根本的所依，就是六根等能作，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呢，它这个六根呢，就是能做，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趋向他处的事情，能够做政治对境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它就是能做，它就是一切这样一种去知的所依根本的所依就是这个六根，这个六根就叫做能做，能够做这样一种事业，能够趋向于投身，能够就是说是政治对境这个就是六根。彼由不见生，那么这个六根呢这个六种所作也好，或者这个六根呢，它是。不见生，它是我们见不到的，它是我们见不到的十种善业和十种不善业所产生的。对方他也是承认十善十不善，所以说他这个六根呢是，就说是我们，就说是这个见不到的，以前造了，但是现在见不到的一种十善和十种不善业所产生，因为他前世造了嘛，前世造了十善十不善，今世我们看不到，所以其实呢，这六种能作呢，它是前世以前造的一种。造了之后，现在不见了，十种善业和十种不善业产生的，未来的这样一种六根呢，是今世我们所造的善不善所产生的。这个和佛法当中有些观点是相似的，这个方面和佛法有些观点是相似。我们也认为呢，就现在的很多我们的身体还有根这一方面也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前世的十善十不善业所导致的，这个是相似。但是呢，某些地方相似不一定就全部都相似，是这样的，根本的这个方面是不相似，有些地方的确是相似的。 那么就是说是彼由不见生，未见灭不屈。那么就是说我们虽然见不到啊，后世啊，就是说是像在有些时候我们虽然见不到，未见，虽然见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因素，但是呢，我们应该相信呢，灭不屈。如果通过灌顶啊，如果通过这样灌顶呢，它是可以灭掉这方面投生的因缘的，灭掉什么呢？灭掉这样一种能做的六根，可以把这些能做的六根给灭掉。啊，灭完之后呢，像湛蓝华不屈，他就不趋向于，他就不趋向于这个后世的投生了，他不就断轮回了吗？他就不趋向于后世的投生，他就断轮回了，是这样。是故行非是，所以说投生轮回的是这个我的一种是故行呢，它是属于隶属于我的功德行为，它属于我的功德行，非是，并不是你们佛法所讲的杀戒业见啊和这个私心所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法当中说呢，通过灌顶不能够断轮回，不能够断投生，不合理，这个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就对方的观点我们再总结一下的话，就他们认为呢，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这个通过前世十善十不善业所产生的六根，它作为趋向投生和正知对境的根本所依，它是能做，而不是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私心所，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博士这个观点，有无随从故现见成作用，既由私能力而非依欲依于者，具彼之彼等，为何不流转？有无随从故现见成作用？那么对方这个观点是不合理的。对方说我们这个就说是这个对方说了就不是私来投生的，而是通过他们所谓的一种我的功德行来作为投生的所依呢，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有无随从故。那么这个所谓的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的话，其实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有无随从。有无随从的话，就是随存随灭，刚刚我们在前面讲的随存随灭，或者就是说是持有故彼有，持无故彼无，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那么就有无随从故，现见成作用。那么就是说是现见我们可以成作用，有无随从，如果有失，就会有这个业。如果有失呢，就有业；如果没有失，没有心呢，就不会有业。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现见可以成作用的，就所有的这样身体和语言呢，这方面呢，或者说做任何的事情，它其实呢都是因为有心的缘故，有心的缘故呢，它才可以起作用。那么如果没有心呢，就没有办法起作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有无随从故，现见成作用。既有私能力而非依于者，所以说呢，就通过他就是由通过这样私的能力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私的能力，私呢就是可以有这样的能力，然后而非依于者，而不是通过别的对方所认为的所谓的一些功德行啊，是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我的功德行等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法的投生轮回的。所以说，如果有了我执呢，他就会造业。啊，如果就是有了业呢，就会就说流转轮回，像这样就是一种随顺里面。而造业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见到呢，所谓的造业主要是心推动的，私心所能够造作。什么能够造作呢？就是这个心起的心之后呢，它可以造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业呢，它没办法安立在外境上面，这个所有的业呢是安立在心识上面的，就是这个行为。这是来讲的话，虽然有身体的行为、语言行为，但是谁来推动呢？还是心来推动的。如果没有心呢，就是没办法推动造业的行为。所以说而非依于者，这个很肯定的。具彼之彼等，为何不流转？具彼之彼的前后两个彼，前后两个彼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彼具彼的第一个彼呢，就是杀戒业见和思等等，就是我们佛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些重要的因素具彼就第一个就杀戒业见和这个就说是这种颠倒是颠倒或者杀戒业见和这个思具有这些方面的就具彼之彼等，这个后面一个彼等就是众生。就具有这个思的众生具有杀戒业见和思的这些众生，具彼之彼等是这样的，为何不流转？那么这些众生相对当中具有了具足的杀戒业见，具足的思思的业，那为什么不流转呢？那一定会流转，因为他的因呢是完整无缺的缘故因为他的因完整无缺，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只有这样一种思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杀戒业见推动的一种思呢，有投生轮回的一种能力，别的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功德我的功德行啊，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安立。若彼成无用灌顶等无间彼依时直取善灭皆成无。当我们说了这个之后呢对方就是说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若彼他就说呢若彼成无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够 他说能够引申这个未来的一种这个众生的心识，未来六根的心识呢，它是依靠灌顶啊，能通过灌顶的方式能够让这些六根呢变得没有功用。若比成无用，就通过灌顶让这个六根变成没有功用。然后如果这个六根没有功用之后呢，它就再也不会流传回来，因为前面讲六根它是趋之的所依嘛，趋入投身和政治的这个所依就是六根，所以通过灌顶呢能够让这个六根呢没有功用，所以说呢他就不会再投身轮回了。那么说灌顶等无间啊，彼一时直取，善灭皆成无。那么如果说灌顶有这样一种功用的话，灌顶可以让这个六根丧失能力啊，就是说是能够让这个六根或者让这个心识丧失能力的话，那么就是说灌顶等无间马上就会起作用，那么这个作用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彼一时直取，这个彼呢就是根嘛啊，就是说这根呢依靠这个一时牵引，他就说对于愿意和不愿意的一种就他的一种四种境的作用，他也会成无，皆成无。这里面就是说彼一时，这个根呢，这个彼就是根，这个六根呢依靠时的牵引而直取的，而直取直和取，善和灭，这个作用呢都会成无，皆成无。那么这个里面有直取善灭，直取善灭其实分了两类，一个是愿意的境，一个是不愿意的境。那么对于愿意的境呢，就是说如果对愿意的境它也分两种，这个愿意的境呢是以前见过的，如果是以前见过的专注的一种愿意的境呢，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行直取啊，就会去执着它，就是第一个直的意思啊，直取善灭的直，那是低层意识。低层意识就对于愿意的境，以前见过的愿意的境自己会执着，哎，这个愿意的境我以前见过，还想见，还想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在的直取，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对于愿意的境没有见过的呢，没有见过的愿意的境呢，取，哎，想要重新去原取。比如听说，哎，哪个地方的风景很好，新开发了一个旅游区，风景区很好啊，没有去过，听说不错，然后自己想去啊，就想取嘛。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对于愿意的已经见过的没有见过的，分别是直和取。然后善和灭呢，就是对于不愿意的不喜欢的境，如果是不喜欢的境，见过的不喜欢的境呢，善，哎，像这样的善的话，就说是自己像在以前见过的曾经见过的这个不愿意的境呢，这个时候呢就不想再见了，所以说心思就外散了啊，自己心就散了，不想见了，就反正这个境我见到了讨厌，然后就心就散掉了，就是转移注意力了，就散掉了，所以这个叫散。灭呢就是说不喜欢的境，然后也不想见，啊，不想不啊，就没啊，就说是这个不喜欢的境没有见过的哈，不喜欢的没有见过的灭啊，自己不想去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叫四种心态，原愿意和不愿意的一种这个对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产生这个四种情况。假如说你灌顶有这么大的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对于就说是这个愿意和不愿意的这样一种境呢，见过和没有见过的这些功用都没有了。本来应该有，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吧，现在我们正在对于愿意的境是直和取，对于不愿意的境是善和灭，哎，这个是我们现在新的功用。假如说你的这个灌顶对你这个心识的灭掉，灭除这个心识的作用灭掉心识有作用的话，现在我们就应该马上就应该就是说灭掉什么了，就皆成无嘛，就对于直取散灭这四种状况都灭掉了，不会再分别了啊，不会再分。但是实际上呢，得过灌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他还是会该直的直，该取的取，该散的散，该灭的灭。所以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们这样一种并没有说起到功用。如果真的起功用了，当下就应该起功用，意识的功用呢应该泯灭，不应该继续存在。如果继续存在了，就说明你们的灌顶没有起到中断形成六种心识的形成这样心识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留住六种能作嘛，就是六种根的一种心识的作用，没办法中断轮回。这方面就是我们给他们讲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说下面我们再看呢，彼时无心故，不生诸垢心，人生能力无，活亦成无能，对治与自品，若增减增故，过心自内种，灌顶不能除。那么彼时无心故不生，那么对方又说的话就是说，虽然现在的一种这个心还存在，但是呢通过灌顶的能力死亡的时候他的心就没有了。他就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前面一个颂词当中讲了嘛，如果灌顶有作用马上就应该起作用， 当时就应该断掉。他说他自己的没办法回变，没办法回变的就是说现在虽然还有，但是呢他最多延续到死亡的时候，最多延续到死亡，死亡一到来的时候他的心就灭了，那就不会再转生了。这个是他的一种这个回答。那么我们说彼时无心故不生，那么就请问呢，这个彼时就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一种因缘，为什么就说是这个会让这个为什么就会由于没有新的缘故不再投生呢？死亡彼时就是死亡的事，为什么会就因为没有新的缘故就说不再投生？所以说宋词当中是这样断句：彼时无心故不生。彼时无心故不生，那么就是说彼时在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就说因为无心的缘故不再投生了？这个就是不生这样断句的。然后就对方诸垢心结生能力无，诸垢心结生能力无，这个是一句就对方的回答。他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诸垢心啊，就是说一切贪执我和爱恋，就是轮回等等的一切垢染的心，就叫诸垢心。他就是说重新结生后世的能力啊，结生的能力无，就是通过灌顶，通过灌顶的方式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死亡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不会，他没有新的缘故不会再投生的。所以这个就是诸垢心结生能力无，这是对方的回答。那么我们下面就讲的话，就是说反驳活亦成无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活着的时候不一定等到死的时候嘛，活着的时候呢也应该没有能力应该让他结生后世的能力应该化为乌有才对，不应该要等到死的时候。那为什么呢？根据是什么呢？对质与质品若增减增故。那么对质与质品若增减增故，那么这个就是说对质与质品，什么是对质，什么是质品？这个质品，这个质品就是染污心，就是垢染的心啊，就投生轮回的垢染心，这个叫质品。对质呢，就是让它让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让这样一种这个垢染完全灭掉了，这个叫对质。比如说对方来讲的就是灌顶的能力啊等等，那我们来讲它就是无我的智慧啊等等。说对质与质品，对质质品，因为二者是能知所知的缘故，一个是对质嘛，一个是自己的烦恼垢染心，一个是能够对质它的一种能对质的智慧。那么对质与质品呢，其实它是相矛盾的。那么后面我们看了若真，若真两个字怎么理解呢？若真就是说对质和质品都增的，都是增长的话，如果对质增是什么情况，那么如果质品增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叫若真。若真的话，然后后面一个减增故，减增故也就是我们这样来看呢，如果第一种情况，如果对质增长，就若真呢，如果是对质增长，那么就会出现减增。什么减？就是说质品减，增就是对质增，是这样的。如果是对质增长了，如果是对质增长了，那么就是说质品会减少，就是说烦恼会减少，然后就说是这个对质会增长。然后若增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质品增长，若增如果是质品增长，那么这个对质就会减，然后质品的垢染就会增。这二者之间是随顺随灭的关系，随顺随灭的关系。如果说灌顶它有这个能力的话，活着的时候也能够让对质增长。如果对质增长了，质品不减少，怎么可能？对不对？它肯定是绝对要减少，因为你的对质增长了嘛。你灌顶就是对质力，灌顶就是对质力。那么，如果你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如果你活着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你的灌顶的能力，你的对质增长了，对质增长的缘故，那么就不可能质品不减了，质品应该减，而对质应该增长了。因为这个对质与质品若增减增故，对质和质品是能知所知的关系，就像水和火一样，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这样。那么若真如果说你的灌顶有能力，对质增上了，那么质品不可能不减质品一定会减，烦恼也会减，它的一种这个对质一定会增。反过来讲，反过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质品增长了，若真就是如果质品增长了，那么对质就会减，质品就会增，这二者之间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水大了火就弱，然后火大了水就弱，这二者之间就是这样随顺随灭的关系。怎么可能说就是说我这个力量，这个是活着的时候没办法发挥力量，必须要等到死的时候才发挥力量你凭什么是这样安利的，对不对？它肯定是如果要起作用一定是现在起作用，若活亦成无能，活着的时候也应该让这个投生的没有能力才对，因为对质与质品就是若增减增的缘故这个就是根本的理论，就是对质与质品若增减增故。所以现在我们的修行也是这样的，无我，如果我们现在修无我，那么这个有我，我执就会减弱，如果我执增长了，那么就是说无我的智慧就会减弱，是不是？无始以来我们没有修无我，所以说我执做大， 他一直是他在起主导。那么通过修行之后呢，那么这个无我的智慧逐渐就开始就从无到有了，从弱到强了。如果这无我的智慧越来越增长的话，那么我执就会越来越弱，那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修道呢也是这样的情况，过心之类种，灌顶不能除。所以说就是说过心啊，就是过失，过心就是过患的心，有过失的心，染污心，垢染心。那么就自类种，自己的自类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种子呢，通过灌顶不能除，单单是只是通过灌顶呢不能够消除啊，不能够消除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心自种类的一种自类的一种种子，不能够消除的，必须要有无我的空性见才能够消除。所以对方的一个灌顶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成为真实的一种能够让我们不投身的一种对治因，没办法安立。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修持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忏罪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参加灌顶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念咒来消尽我们的罪业，消尽我们的罪业是这样。但是第一个我们所修行的一种法本身，比如金刚萨埵，它本身也是通过证悟空性之后形成了一种这个圣尊，它的咒语呢也是契合于实相的，所以这个方面和外道完全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差别。第二个就是说，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到底这个咒语能不能够清净我们内心当中的所有的障碍呢？能不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所有的障碍都完全显出？那么这个咒语它自己是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一种解脱，这个忏罪能不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要看我们自己在念咒的时候这个咒语当中有没有空无我的成分。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念金刚萨埵的时候，这里面什么就是说厌患对治力也有，所依对治力也有，所依对治力金刚萨埵这也有，然后现行对治力呢咒语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最后返回对治力呢就是说这个发誓不造的这个心也有。那么如果这些因缘具足，但是没有无我见，没有空性见，这里面如果没有空性见，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里面就是说没有空性见呢，这些是对治力它可以把你的一种恶业的感果的功能灭掉，就是个恶业不再感果了，不会再感果，是这样。他因为就是说能力，他就可以让你的一种感果的功能就可以消除但是呢他是不是直接能够和解脱直接相关呢这个不一定。那能不能断除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习气呢？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最根本的因素，这个无我空性见没有，在你的所念的这个咒语当中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当然你直接念这个没有空正见摄持，没有这样一种圆满空性的一种这个见解摄持的金刚萨埵心咒，它可以减轻我们的罪业，或者可以让我们所造的罪业不会再感果，就相当于把这个烧焦一样。但是呢，它不能够真实的灭掉烦恼障所障，因为它没有办法断除仁者法执。但是如果我们具足的空性在念，自己也是空性的，罪业空，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就相当于实相。如果相应于实相的念呢，既可以清净罪业，就是说既可以让罪业不感果，也可以彻底的消尽烦恼障所障，也可以直接成为证悟空性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还是和空性的证件到底挂钩不挂钩，它的一种它自己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所以灌顶也是一样的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灌顶不能够断轮回，不能够遣除自类的种子。佛教的灌顶到底行还是不行？佛教的灌顶，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教的灌顶呢，就作为这样一种灌顶本身来讲的话，它完完全全里面都是以空性为核心的。我们再讲的话，就是说其实佛教的所有的小乘所有的解脱道，从小乘的修法开始，它里面就有无我的空性的。大乘的一种显宗的法要，任何的显宗法要，真实的法要，不管是般若也好，还是说如来藏也好，它里面都是空性为核心的。密乘当中的一些灌顶呢，它就说是上师讲等境见，其实等境见它其实就是这个等平等见，它就是大空性见，它其实完全都是相应于空性的见解啊来做的一些灌顶。所以说灌顶在佛法的灌顶当中，它是有这个密宗的见解，有空性的见解设置的缘故，它是真实的解脱道。它是有解脱道的。外道为什么不行？外道为什么不能够遣除过心之类？因为它本身就程序有我，它不程序无我，它不程序空性嘛。所以不程序空性，我们就说你的灌顶不能除，那我们的灌顶可以除。为什么可以除？因为我们的灌顶当中虽然都是灌顶，都是叫灌顶的名词，但是里面呢有一个无我空性，相应于实相的见解和不相应实相的见解就有。我们修行的时候，你所忏的罪业，所忏的罪业你到底能不能够证悟空性，能不能够就是说是成为成佛的因，就要看你有没有空证见，有没有空性的成分。如果你只是 啊，就是具足四对之力，他可以把罪业减弱，或者可以把罪业不敢果，但是他本身还没办法直接成为证悟空性的因。但如果有了，哎，有了这样的空性见解，我在忏悔的时候，既可以清净罪业，又直接变成了证悟空性成佛的因了，这不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随着其他的修法，共曼斋要科大的会要，每一个修法都是一样的，这些因素该有的都必须要有，出离心要有，菩提心要有，空性见解要有。这方面如果都有了，他就直接的和实相就非常非常近。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就可能就是还要继续努力，要把这个见解完善才行。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如果是见解越高的话，修行就越深，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一定要致力于把我们的一种在修法过程当中的主要的核心的东西一定要抓住。如果不抓住的话，外道也有火供啊、灌顶啊，这些都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和这个一样的话，基本上除了皈依之外，见解都和外道一样啊，这个就太可惜了，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觉日本伦理尼泊赞南巴谢将杰克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